是他需要你现在干，就像你穿衣吃饭一样，你现在正在穿衣吃饭，也不妨碍修心中心啊。所以说，你修道家其他的功法也不妨碍修心中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有的人他本身就是佛弟子，他还修了几个法门，他想在佛法中同时修法门，但是法中是一门深入的修比较好。这只是一种建议，但是没有说你修其他的任何的法门就不能修心中法，没有这种说法。心中心法没有什么就是那种强制性，就像是这个，如果你同时修几个法门，在佛法中同时修几个法门，就像是你打水一样，就像是你就是打井一样，你一口气打好几口井，你精力毕竟有限呐，你不如时就是把你的精力用在打一口井上，这样容易出水。我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看看你听明白没有。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还可以通过语音啊，或者是通过文字再继续的聊。就修心中心法，就是学佛这个事儿跟世间的事不应该有矛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假如说你是修佛法的，同时就是修佛法的，同时修几个法门，还一门深入的修一个法门，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出正果。正的这个，好的。第二个王倩的这个，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如何简单直接了解？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你是说没有接触过佛法，还是说没有接触过心中心法？原因老人曾经说过，就是你看着学佛的人啊，很多的人他，就是懂得的佛经啊、道理啊非常的多，开口起来长篇大论，他懂得的规矩和礼仪也非常的多，但是不一定他代表着他懂得佛法呀，不一定啊。就是说学佛的人现在误会佛法的也不少，包括就是学佛的内部，这么说吧，学佛的内部误会佛法的也不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是没有接触过也不是坏事。元音老人就说过，就是我从来都没有学过佛法，我能修心中心吗？元音老人就说，越穷越好闹革命，我给你打出来，越穷越好闹革命，就说过这样的话。当然了，你可以看祖师的开示去了解心中心，对，了解这个佛法，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不了解心中心，对于佛教的教理就是了解的比较浅显，可以这样。另外一个，你要是想简单的了解，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心经啊、金刚经、六祖坛经，这些都是佛教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经典，你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看元音老人的开示、祖师的开示，还有我们在群里面发过一种链接叫了解心中心法都可以。你了解了，你决定来修了再灌顶，你不了解你就可以先深入的了解，同时可以先简单的修行六字大明咒的修法，那个都可以的。六字大明咒修法一天每天做一个小时，就相当于静坐一样，就是这个。第二个还有一个是辽宁王小杨问的，修心中心法可以快速成道吗？你就那么想快速啊？你很着急是吧？你是不是很着急想要快速啊？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我在批评你，现在人的特点就是急躁啊，快速急躁，现在人的特点。这是我们心中心法它依据的佛经啊，就是我们的任何的法门，佛法中的任何的法门，它修行都要有它的依据的。我们心中心法的修行依据，就是在佛经里头有一部经典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在这部经典里面，开头佛就说，就是末法时代，就是这个就是如就是十方如火，十方如火尽。什么叫十方如火呀？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哎呀，心急火燎的，大干快胜。也就是说，心急是指现在人特点。按照佛教中，它有一个典型的称呼，叫做五阴炽盛啊，五阴炽盛，色受想行识，五阴炽盛。其中一个行炽盛就是说什么呢？干什么事都讲究快，想要快速成效，现在人的特点。在这个时候就是心中心法应运而生，就是这个时候佛就说了，怎么救度啊？你们有什么办法呀？我有大慈悲，我有大威德，我有大神通。佛说这些法都不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就是说这个时候末法时代，只有心中心法能够快速的拔除众生的烦恼，让众生不被魔所持，能够快速的跟佛心相契。说的就是心中心法。修心中心法是这么说的，在佛心经里说的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就是你每天持一千遍，持一天啊，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十地满愿不能回也，十地啊，十地菩萨，十地满愿不能回也，就是至少是十地以上，不会再退转的。 就是佛经经里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是修满千日，在佛法中给你确确实实告诉你日子的不多啊，不多啊。所以说我们都是急躁的人，不管你，我们也是急躁的人，我们也是急躁的人，也是被这个急躁的世界逼得不行了。这个时候正好有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就很适合你，就是快速成道。你要是能找到比心中心法更快速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一找。你在佛经里先找到依据，佛经里没有依据，他说你见了我跟我谈谈话你就能开悟，我看那是吹牛。修心中心法已经是最快的了，不要再着急了。就是治你这个快不快的毛病呢。实际上啊，你说的快速成道什么的，应该这么说，从根本教义上来说，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藏是本具的。你说一个就是三年都算慢的是本具的。为什么我们被烦恼障碍，被烦恼妄想给遮住了，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我们修行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这个是王小阳。王小阳啊，我刚才回答你听到了吧，你问了好几个问题，慢慢的一个一个按照顺序回答啊。好的好的好的。刚才说了修心中心法有没有可不可以快速成道这个问题。王小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修心中心法门可以去净土吗？应该这么说，就是说的佛教所有的法门都是归于净土的，都是归于净土的，心净和佛土净，一切的法门都要归于净土。也就是我们修行到不管就是修行到什么都是要归于净土，只是说归于净土从正果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你死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归于净土，还有一种是你活着的时候你的心就是净土，它分一个是分离终时，另外一个是无相的，这是两种。另外一个从修行法门，一个修行法门是念佛的法门，还有其他的修行法门它不是念佛的法门，但是它未必不是净土啊，不是净土啊。我认为净土这个概念应该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所以说不光是修心中心法门，应该说佛的任何法门都可以去净土，因为佛不光是在五疑论里面提到过净土，他在其他比如说刚才说的维摩诘经里面就提到过净土啊，心净的佛土净啊，就提到过呀。而且告诉你这个净土的因缘不光是佛菩萨的因缘，还有众生的因缘。如果没有众生有想去净土的这个心，也不可能佛建立这么多净土等等等等，这些反正就是有教义，就这一个。另外一个我也说的是心中心法跟净土的另外一个相联系的点是在哪儿呢，就是心中心法它一共有六个手印一个咒语，六个手印一个咒语，具体的六个手印一个咒语是怎么个用法，就是这个佛心经里面都有说明，其中在说到第四个手印的时候，第四个手印是我们的主印啊，主要的主是我们的主印，主印也叫成道印，成道印就是以后你做完了百座你修主要就是第四印。那么第四印有一个什么呢，第四印里面说的是结第四印可以，第四印叫如来母印，如来母印，母是母亲的母，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生来如来。第四印的下面这个佛心经上是这么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从第四印生出，并不是从其他印生出，就是我从此印生并不从其他印生，也就是说就是第四印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因为第四印而成就，如果从佛心经上来看就是这个意思，他写的非常清楚，我从此印生并不从别处生，这是第一点，你都具体可以看这个佛经。第二点呢，就是在第四印里面还说过，就是如果你想往生净土，就是说你可以结第四印随意往生十方净土啊，决定嘛，就是第四印，你结第四印的手印可以随你的意，你不光是往生西方，你想去哪一方的净土都可以。所以说修心中心法当然可以去净土啊，你放心吧。另外一个元音老人也说了，元音老人有三句话，我们的二祖也有四句话。元音老人说的是以禅为体，心中心法以禅为体，核心教义禅，以密为用，也就是他以密法的修行方法为这个，以密法为修行方法，这样去修正。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就是很多人呢修了心中心法，他还是不担，还是担心不保险呀、啊，担心不保险，还想要我修了心中心我就能够往生净土吗？他还没有把握。这个时候，元印老人，我们祖师还有传，就是特殊的一个往生广州跟慈氏咒。往生广州跟慈氏咒，一个是往生兜率内院净土，一个往生这个西方净土的。就是可以随你的愿每天都持啊，就是增加往生时候的把握。 所以说修心中心的法门可以去净土吗？你要修了再说，但是你要是有往生净土的愿望非常好啊，随喜啊，这个跟修心中心法并不违背的。现在不要点香，现在不要点香，你决定了灌顶以后，到时候要灌顶的时候再点香。香一般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烧完了，我们在这聊天可能要聊两个小时，现在不要点香啊。还有一个胡素染说的是，咱们修中心法，咱们修心中有术法，就算是皈依佛门了吗？就算是皈依佛门了。我认为啊，你今天能够来，说明你正在走在皈依的路上。至于皈依不皈依，要看你自己，要看你自己。就是皈依佛门，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不皈依外道，不皈依外道。什么叫做外道呢？心外取法，这就是外道。心外取法，我心外还有一个东西，我去外求这个东西，我外求这个东西，它可以成什么样？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一般人不容易做到。还有一个简单的，你不信其他的那些，比如说你没有信基督教啊，你没有信就是这个伊斯兰教啊什么什么的，你还是信佛的呀，你是佛弟子，你愿意听佛经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都可以是皈依佛门。当然了，你这个皈依在寺院里面，它有做皈依的仪式。我们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是佛教的一个法门，它跟你去寺院做皈依并不矛盾。但是核心的皈依啊，还是皈依你的自信。你首先你要找到你的自信，你去皈依它，真正的皈依还是在这儿。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儿的话来说，你愿意信佛，你愿意学佛，你愿意来修心中心，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可以了。至于你想去办皈依证，欢迎你去寺院去办，其他的在这个事上不用多想。就是怎么说，你听说密法都快，密法呀，这个是王小岩说的，你听说密法都快，密法快，它但是呢，它密法很多的，它的起源缘起不一样，有的密法它的缘起，比如说你就像楞严经吧，楞严经它里面有楞严咒啊，有楞严咒，它这个楞严咒它缘起是缘起于阿难对摩登伽女所设呀，所以楞严咒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的是，断除淫欲心呀，就是摄受。一个防止被魔所摄，每一个秘法它有一个缘起，也就是它在那一块的它有一个效用。但是心中心这个法呢，它不是方便用，心中心法就是因为末世众生就是被魔所摄如何得救，方如火，末世众生被魔所摄如何得救，唯如来心，就是心中心秘法它产生的这个。对于我们末法众生来说的，这个时候你给他简单的说道理没有用，就是让他老实的去修，粗暴的去修，这样粗暴的扭转他的心，不知不觉你不用讲道理，他的心就扭转了，是这样的。所以而且他这个心中心法的他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是末法时候拔除众生烦恼的，就是你像他说的末法时代十方如火，众生如何得救，也就是拔除我们烦恼，让我们得救得解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心中心的这个虽然是密法的修行，是深密啊，身体的深密，咒语念着咒语是这个心密和意密，身口意三密加持，就是身口意就这样秘密的通过这个手印跟咒语，手印是天线，咒语是信号，秘密的得佛加持，秘密的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其他的不需要任何有相，不知不觉你的人格变了，齐老师不是说了吗？不知不觉你就变了，是这样的。所以心中心法就是通过咒语跟手印，是无相密，无相密，而且他的这个秘法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他是直接拔出你的烦恼的，他不是用来做别的，不是那些方便用的秘法。灌顶以后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后再修心中心吗？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灌顶呢，灌顶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你不灌顶不能告诉你如何修心中心。你灌了顶之后你不马上修，你可以熟悉了以后再修，或者你想修的时候再修都可以的，不妨碍你灌顶，不妨碍你灌顶。一次灌顶终生有效，就是这一辈子有效，下一辈子你要是再修的话就要重新灌了。这一辈子你只要你在这个灌了一次顶，那就是你什么时候修都行，但是当然了越早修越好嘛，越早修越好。所以说你刚开始没有信心，你修六字明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必须要先修六字明再修心中心。修六字明我建议是每天至少半个一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就好。 新中心法是元隐老人传下来的吗？新中心法它的传承啊，初祖是大禹祖师，大禹祖师是民国时代的，初祖是大禹祖师。大禹祖师那个时候修播州的时候，在播州三昧中走的时候，累及生定中赶得普贤菩萨现身，告诉他就是说末法时代，这个众生不能都这样像你这么吃苦啊，就是有这个法很适合末法时代的众生，你好好修，修了之后把它传出去。然后大禹祖师出了关呢，在大藏经里果然找到了这个新中心法的这个修行依据，也就是佛心经，然后照着这个修了七年，大下山把这个法弘扬开了，这是新中心法的初祖。新中心法的二祖是王香禄上师，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祖师啊，王香禄上师。祖师给了王香禄上师，王香禄上师又给了这个元音上师，就是元音老人，是元音，当然是元音老人传下来的法。元音老人是新中心法的第三代祖师，而且元音老人说法呢，他是用白话说的，虽然老人已经圆寂了，但是他说的那些白话的那些经典呢，说的那些开示啊什么的，我们现在也能看懂，是有用的。所以我建议修心中心法有空都要看看元音老人的开始，他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佛法心要丛书，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里面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就叫做略论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所以元音也是法的阿舍离。另外一个元音老人，这个他也说过元音老人修行修正那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就是比拟。元隐老人就说过，你修心中心法，只要是修心中心法的弟子，他会世世代代为我们，好像页面又变了，他会
刚修改了一下，我发现有人共享了自己的屏幕，把名字打在上面了，然后我关掉了。啊，这是谁？这个不知道是谁在改名字，然后把字打到公募上面去了。
你那个，你就是梅林呐，能不能就是看一看，能不能看到？就是有的人的话，他不方便的话，你就帮他把那个视频或者音频给他关了。
哦，可以的，可以的。
梅林是那个，梅林这个王宏愿师兄，新乡的王宏愿师兄，他应该是那个，就是咱们的会议号的868开头的这个师兄，你帮改一下吧。
哦，好好好，那我知道了。
刚才我说到什么了？我看一下，好多个问题，好像是我还没有那个。是元隐老人说过，元隐老人说过呢。元隐老人是这个说过，凡是修心中心法的弟子，他会为我们负责到底。所以说呢，就是元隐老人有这个正量，有这个底气。现在所有的我们都就是一任元隐老人为根本上师，就是我老师是齐老师，齐老师都很谦虚，他说就是自己没有老人的这样的一个底气，让我们跟元隐老人为根本上师。所以说就是心中心法是元隐老人传下来的，元隐老人是我们的根本上师，虽然他现在圆寂了，但是他的加持力量还在，还很大，你看他的书还是会有豁然开解的这种味道啊，他的加持力在。这是说元隐老人的。初来太极，香炉里放的大米、小米大小长虫了，不知道能不能用？没关系，只要能插香就行了。哪没有事，没有事能插香就行了。这是延安石英说的，请问老师，成道的标志是什么？怎样才知道自己成道？这个事儿啊，佛经中有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叫南京孙健问的，如实知自心。你的自心你瞒不了自己，你瞒不了自己，你再口若悬河，你再有神通，你瞒不了你自己，你瞒不了你自己啊，瞒不了你自己。还有一个，那我现在修行进步很大，我比以前进步大得多了，我努力了。那么我就是在成道的路上，我到底走了多远呢？我到底走了多远？我离成道还有多远呢？一般来说，学佛法呀，你修行一个法门，应该烦恼越来越小，执着越来越轻，妄想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说明你这跟这个法门相应，跟这个法门相应。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多看六论明心见性，建议多看六论明心见性。这个祖师大德啊，还有佛经啊什么的，关于如何成道，什么是成道，都有的说。你跟他你是能对得上的，你心里是有数的，你心里是有数的。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到底叫成道了？其实这个道啊， 法尔本来如是，它是本来在这儿的，在这个地方没有成和不成，成和不成都不对，都不对。你要是有一丁点儿对于这个见地有所记录的话，那对于成道很有帮助，对于成道很有帮助，这就是成道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烦恼，你自己的烦恼，你自己的疑惑，不要说我们另外有个道成，我们先这么说吧，我们断自己的烦恼，断自己的疑惑，我们先这样说啊，断自己的烦恼，断自己的疑惑，你自己的烦恼断到什么程度了，你的疑惑断到什么程度了，我认为用这个来做标准是比较实在的，比较实在的。你举手，这是对于成道的这个，因为后面太多了，我来不及看你们的回应啊，我再一个一个的往下来翻啊。修过千座以后都有什么成就可以脱出轮回吗？首先呢，佛心经上是这么说的，就是那个那些听众，当时佛就给他们介绍心中心法，这些听众都信不过，说你说修心中心法，你给我们找出修心中心法已经成就的这些人，结果佛就说就是修心中心法成就的人，就是就这个圣人呢、啊、就出来给这些听众看吧，结果就是从天上从地下就是涌出了无量的这个佛菩萨和眷属，他们都说自己是修心中心成就的。其中有一个小孩，小孩就他一个人来，大家说你怎么也是修心中心成就的，人家这些成就的都是什么菩萨呀佛呀，都有一堆的眷属，看你这什么都没有。然后这个小孩说，你们所有在座的这些人，你们就是我的眷属。他说完了这些话，这些在座的人都一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莫名其妙的给这个小孩顶礼。佛就说，这个小孩叫雪山童子，当时的是我在雪山修心中心法，然后他呢，他那个道我的法修的，他道法修尚且如此，何况正受，就有过这个，就然后佛就说了，刚才还说的那个时日持千遍，时满千日，佛力自成，实地满愿，不能回也。最后佛是在佛性心里这么说，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呀，你不相信我，假如我说的话是假的，我说的心中心修心中心法这个话能成就，假如这个法我说的这个话是假的，我宁可堕地狱。就是佛都说了这样的话，所以说从这个佛心经上是这么说的，佛心经上是这么。还有一个呢，从实实在在的，从修行过千座的，修行过千座的人是什么样？修行过千座的人就是普通的样子，就是普普通通的样子，要什么成就？没考虑过成就不成就，再也不会被成就所困了，不应该被成就所困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失败，谈不上失败，谈不上成就，好吧？我这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是对赵德善说。修心中心法可以求世间福吗？好像不行。修心中心法它有一个灌顶的一个回向文啊，就是修法的一个回向文，你每天修完法有一个回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所以它不是求世间福报的，但是它可以看透世间的福报，因为世间的福报都是生灭法呀，来来往往的呀。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元音老人说过，我们有的人就是有的人这辈子穷一点，有的人这辈子富一点，就像是摸牌一样，你不过是摸错了一把牌也没什么的。所以说世间的福报都是无常的，没有什么，它变化很大。现在我们都已经在变化了，你看吧，本来有的人很好，突然发生了战争，突然他的财产就被充公了，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没有什么。所以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出世间法上的福报是什么？出世间法的福报就是能闻大乘佛法，能够契入大乘佛法，能够修正大乘佛法，这就是出世间的。金刚经有这么说，如果能听到大乘的佛经法，不惊不怖，这是我们是说的是，这是无量劫的福报。是王小阳的问题。还有一个，你要是想求世间法的福报，就简单来说吧，你想挣钱，你就去老老实实的挣钱，不妨碍呀、啊、妨碍呀、啊。跟心中心法不是的，心中心法是要究竟解脱的。也就是这么说，心中心法解决的是你有世间福报，你没有世间福报都不妨碍你解脱，都不会让你烦恼和疑惑。心中心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啊。觉得自己业障 罪业很重，就是贪嗔痴慢疑五毒俱全，修心中心法可以消除业障。所谓的业障就是影响你修行的，就是障碍，不影响你修行的不叫障碍啊，不叫障碍。你先这样吧，你有贪嗔痴慢疑，你也就尽量克服着，然后你先修心中心。心中心法当然是消除贪嗔痴慢疑的啦，当然是消除财色名食睡的啦，但是它不是说的是诶、哎、我今天我想吃这个，我就你克制自己不吃，这就是消除了贪，它不是这样的。那个有可能并不是消除，而是压制。给你举一个例子啊，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问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啊，问贪嗔痴慢疑的，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棵大树，它长的毒果，它长的毒叶子，开的是毒花，长的是毒果，你把这个毒果给它剪掉了，过一会儿它又长了，过一会儿它又长了。我们现在呢，就是想把这个毒果消灭掉，怎么办呢？我们找这个大树的根，把这个大树的根连根拔起。大树倒了，那个枝花叶朵慢慢的，你不用管它，它就自己就枯萎了，它自己就枯萎了，就是这样来消除贪嗔痴慢疑的。就是先找到贪嗔痴慢疑的根儿，什么是贪嗔痴慢疑的根儿？你谁在贪嗔痴慢疑？你为什么会有贪嗔痴慢疑这些毛病？说到最后是无明，所以我们先除无明，先除无明，也就是先明心见性。在明心见性的路上，尽量的不要去贪嗔痴慢疑，即便偶尔贪嗔痴慢疑犯了，也别在意它，继续的去除无明，先拔除无明，擒贼先擒王，除掉了无明，其他的这些习气不消而自消啊，是这样的。另外一个，这个业障就是说的是阻碍修行，修心中心法过程中，每天打坐两个小时，会不会遇到困难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心中心法有一个第二印，第二印就是消除业障啊，也就是这么说吧，让我们修法更顺利。你非要认为有个业障，它有这样一个作用吧，有这样，实际上业障啊，都来自于你的心，你心里头不存在障碍，怎么样都没有事儿，都没有事儿。这世间的一切东西本不是障碍，是你自己认为是障碍。就落实到修心中心法上，只要你非要修，其实我们有的人碰到什么困难，什么手疼啊，家里人不让啊，你非要修都没事儿。你就发现了，这些别担心别自己神经病啊，你真修了啥事儿都没有，你不修你就总是担心吧。也就是业障啊，来自于我们的心，我们先把我们的心给它整明白，把这个心上的无明给它去掉。其实说到最后啊，无明也是虚妄的，也是虚妄的。这就是无明亦无无明尽，也就是了知业障本来空。我们在通过修行的路上了知业障本来空，就这样来消除业障。这个比较多，比较多。我在网上还没有问完的这些啊。张燕的，跟着学长来的，之前没有接触过，有没有什么忌讳？没有，没有，没有。哎呀，你们不要觉得学佛是很可怕的事儿，来学佛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好像学个佛让你们多吃苦似的，学佛是让你们离开苦的，不是让你们吃苦的，没有说吃苦可以成道，只是说修行的过程中有的时候要吃点苦，那个时候该吃的可以吃，绝对不会炫耀你吃苦吃的越多等于你成就越多，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对佛法有误会有负担啊，没事没事，没有接触过，没有接触过，现在不是正在了解吗？有没有什么忌讳？没有忌讳，没有机会。比如有家庭，家庭里头也信基督教的，冲不冲突？不冲突，咱们这儿没有冲突的，咱们跟基督教冲突什么呀？基督教做善事我们也随喜，家里人要你陪着他去教堂你也可以陪着他去，乃至于他到时候想修心中心法也可以修啊。我们跟他没有冲突，就怕他觉得我们有冲突。我们跟别人都没有冲突，有啥冲突啊？他信什么的，有他的有他的因缘，你这个时候你叫不醒他，你叫不醒他，谈不上冲突。你修心中心法就是想开智慧救度众生，非常非常好。是的是的，我们每天的回向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佛法它是这个特点的，佛法是智慧的法，智慧解脱，佛法是这个特点。所以佛法的特点呢有点像哲学的味道。他给你讲到就是世界的起源，咱们人的起源，他给你讲到这儿，讲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佛法，他你看他跟别的宗教比起来，他有一种超然的味道啊，超然的味道，就是好像我不像你们似的在这里头搅和，他有一种超然的味道，就是有解脱的味道，有解脱，就是佛法的特点是解脱，智慧解脱。基督教它的特点就是善啊，善啊，善良的善，善也很好啊，也很好啊。所以我们没有就是我们跟他们谈不上冲突，就怕他们跟我们有冲突。 基督教的特点，他可能讲顺从的比较多。我这么说，你就这么做，他可能是这样。各个宗教的特点不一样，各个宗教的特点，善很好，但是善不代表着解脱，不代表着解脱，解脱并不妨碍你去善。可以讲讲新中心法的起源吗？新中心法的起源啊，多看看祖师的开示。新中心法这个法呀、啊，叫印心宗，叫做印心宗。它的缘起啊，你看我们佛教中有八大宗派，八大宗派禅净密，什么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等等等等的这个三论宗，所有的这些宗派它都有起源，八大宗派的起源都比较早，都比较早。新中心法的起源就比较晚，是民国时期的，所以它在这儿是有点争议的，在佛教里面。但是起源的晚就说明它不对吗？我看没有，因为任何宗教、任何宗派它都是有起源的，有起源的。新中心法在佛经里面早就有，佛经里面早就有的，只是说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修》《陀罗尼经》这个经啊，很少重视，很少被人拿出来，很少发现。古时候我们也看过、听过，也听找了一些资料，有的人修过新中心法里面的，比如说大慧宗稿菩萨，他就念过新中心法里面的大随求，他就念过这个，但是找不出来那些人的。我们新中心法的缘起是在民国时候，大禹祖师当时的时候走播州三昧，发心要正果，就是走播州三昧啊。播州三昧就是在念佛的时候要绕佛，不能停。一直绕到自己正果，就是他就一直走着，一边走着一念着，走不动了就在地上爬不动了就在地上滚，那都累得不行了，但是他的念佛不能停啊，就是累极生病，赶得普贤菩萨现身。普贤菩萨就说，你这种修行非常的好，但是你这种太苦了呀，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了这样的苦，受得了这样的罪啊，这太受罪了。有一个法是很适合末法时代受修的，我现在灌顶把这个法传给你，你出关之后找到，从大藏经里找到这个，好好的修，他们把这个法弘传。所以我们的法就是普贤菩萨传的，然后普贤菩萨给大禹祖师灌的顶，大禹祖师出以后果然在大藏经里找到了佛心经。我们现在的佛心经上的这个咒语跟手印呢、啊，这个解法呀，我们灌的顶告诉你的这个就是按照佛心经这个来的。但是你光看佛心经，我不告诉你这个咒语的念法和手印的具体的解法，你解出来的就跟我们解的不一样，就很奇怪。所以说新中心法它是这样的，它是民国时候那个时候开始的，从这个时候。那为什么民国时候开始的这么晚呢？这么说吧，就是别的宗派在以前的时候非常适合那个时候的人，现在那些宗派不一定适合了呀，比如说像禅宗啊这一类的不一定适合了，你去找禅宗的名师，你去起个移情很难的，很难的。你按照禅宗的修行方法起个移情，或者你有所悟处，哦，原来是这样，你一到生活中就被生活打得稀碎，根本都没有用，对于断除烦恼太没有力量了。就这个时候新中心法才应运而生，也就是到了这个时代，这个其他的法门对于求解脱人它不一定有用，因为现在人的特点是五阴冲啊，事儿也多，行动也快，这个烦恼也多，这个要求也多，什么什么的，这个时候的话心思变化也大，在这个时候其他的法门不一定适合了，这个时候新中心法应运而生。如果其他法门适合的话，那么新中心法完全没有必要出世。所以就像新中心这个佛心经上讲的，末世众生唯如来新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它是针对末法众生来说的，正好有新中心这个法治我们现在这个五阴炽盛这个毛病的。五阴炽盛啊，色受想行识的炽盛，比如说吧，现在的东西花样越来越多，色受想行识，受就是感受啊，哎呀，吃一就是吃一件米饭，什么入口即化什么的，在那儿贼讲究。色受想行识，想法也多，叫 idea 多，点子多，行就是快，行动上只有最快，只有更快，没有最快。十就是人口大爆炸，现在的特点就是这样，五阴炽盛。这个时候其他的法就是你看看佛经，哦，原来如此，你就得度了，很难，没有力量。对于现在的这种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冲击，现在五阴炽盛烦恼重的人来说没有力量，这个时候就新中心法应运而生。假如说这个时代的这个特点过去了，也可能新中心法灭了，那该灭就灭，也没有什么法，它都是有因缘的，缘起缘灭。这就是我对于新中心的法的缘起略讲了一下，这些啊在心理祖师开示里面都有的。
妈
妈，你要不要放妈妈？
那这些麦克开示的这些人， 他如果不小心开的，就尽量的找到他，把他的麦关掉他。他是不小心
哦，关了，已经关了。
现在能听到声音吧？听不到声音。
可以听到的。
好的。我都一个一个翻了，我都一个一个翻，我是挨个往下答的，答的有点慢。现在翻到了2:28这个问题，都过了20分钟了。修满多少座以后可以？
还是共享屏幕吧。
修满多少座以后可以解除你这个误会呢？你这个误会就是有一个轮回，有一个脱出轮回，这都是你的误会。修满多少座可以解除你这种误会呢？好好修吧，修吧。无论如何你修总是有这个可能性，你要是不修连这个解脱轮回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啊！不管修多少座，无论如何就是修满千座，修一千座，哪怕你就是发现哎呀原来根本就没有轮回，就那样也继续修，要打完千座啊！打完千座不爱什么的，不爱什么事儿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看不到聊天了，好像屏幕又变了。没事，我就看原来的那个，我很适合。我看原来的那个很适合，不用你改这样，你一改我的屏幕又变了，没关系。
啊，那大家看的不是更清楚一点？因为我发现那个大家看的那个屏幕，它就是回不去。
行吧，那我就我往下来推，因为我那个好多的我还没有看他们的回复怎么样。我先往下看啊。
好、
啊，是多少座轮回？为什么心中心法是传法的？是居士传法，不用出家持戒。如果所有的人都需要出家才能够成道的话，那行吗？那行吗？如果那样的话是不现实的，所有的人都需要出家才能成道，那是不现实的。这是点第二点，心中心法呀、啊，并没有刻意的挑选居士传法。心中心法就是就是如果是就这么说吧，两个人都。就是修满了千座，两个人的特点来说的话，全部平等的。首先肯定要考虑出家人呐、啊，首先先考虑出家人呐、啊，先考虑出家人，再考虑居士，肯定是这样的。肯定先考虑出家人，再考虑居士。问题是出家人正果的有多少？出家人修了心中心，修满千座的有多少？如果有，肯定考虑他们，他们少。第二个修心中心法的也是居士居多。主要是第一个问题，他必须要就是这么说吧，他必须要明心见性吧，他哪怕他有习气他也要明心见性，他的根本的见地要对，就这一块的具备这个条件。而且他要修过心中心法，他是过来人啊，他不是过来人，人家问他问题他怎么回答？这几个问题一加，明显的就是出家人少，如果出家人多，我们绝不会就是说的是居士的，出家人就是少，就是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我们祖师早就见过了，早就见过。我们祖师早就说过，就是心中心法，就是在家人修得多，出家人呢，他们出家人更忙啊。你看他每天打一坐，去坚持着每天打坐的，坚持不下来，坚持的少，非常非常少，很少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那个啥了，就是你看到的像就是居士传法，但是你认为，我不认为心中心的祖师就是居士。我认为初祖、二祖、三祖，那都是我们的根本上师，他不是居士身份，他是最好的僧的代表。僧就是解脱，就是解脱。僧的解脱是心的解脱，并不是一定要穿僧衣的。你去看一看《佛法大字典》对僧的解释，并不是一定要现那个僧衣的像的。但是不代表着我们不尊重出家人，更不代表着我们是重法不重人，肯定要重法的，看他说什么法，这个最关键。所以你看的像是居士传法，这个事要靠你自己去看了、啊、你去看一下元音老人说的法，你再去看一下其他人说的法，看看你愿意选择什么，这个事在于你自己掂量。这是这一个关于出家持戒的，不用出家持戒、就算是佛的时代也有维摩诘啊，就算是佛的时代也有维摩诘，维摩诘是金素如来啊，金素如来，相继世界的如来化身。但是他在佛的时代，他现在就是居士相，他现在是居士相。唐海丽说的把老师以外人员的共享功能关了，我看很好，应该关掉他这个共享功能，我不懂。卡了几次，可能发了几个重复的问题，没事没发。需要插几根香，烧香的时候再说，插四根香。烧香的时候再说。好像这个现在的问题问完了，前面的那些问题啊，关于给予的解答，还有什么人有什么疑惑都可以接着说，或者你开麦也行，你开你的麦，能不能把这个再变成 就是稍微那个模式，能够让他们开麦来说话也行的。
现在是大家都可以开麦，只是大家还没开，都是发的文字提问的。
嗯，行行，我就是说原来的那种的那个屏幕是不是容易啊？我现在的这个、
哦、你不要共享是吧？
嗯，
我给关掉。
嗯，先关掉看看吧，先关掉看看。你们可以点那个白屏，点我的头像，点白屏都行的。嗯，不要共享之后的话，就是那个就不是白屏，而是我的头像是吗？
是的，
那就还是白屏吧。你看一下，反正就是你可以发言，你点一下左下角的静音，左下角有一个静音，我现在这能看着，但是你一共享我看不着了。你能够交给他们怎么弄？
郭老师，
还是白屏吧。嗯，
没事，他们点左下角就可以发语音了。你刚有人提问是哪位师兄？
刚才好像有个男师兄在说话。
郭老师是我吗？
啊，对对对对，听到了。
啊，听到了啊。郭老师你好。我想就这个新中心这个签座这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啊。
嗯嗯。
我现在打坐是双盘，但是我不知道是用这个降魔座一直坐还是用金刚座一直坐。
都很好。嗯，你这盘坐的功夫还挺厉害的。心中心法是修心不修腿的，不是说一定要双盘或者一定要单盘，因为心中心法做每一座至少两个小时，这样的话就涉及到有的人他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呢，他不一定能够双盘两个小时或者双盘四个小时，他双盘四个小时他就不行了呀，到时候再做四个小时六个小时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是修心不修腿，你双盘也好，单盘也好，散盘也好都可以的，没有要求。更何况你是金刚座和降魔座呢？金刚座和降魔座都很好，都没事。我们是修心不修腿。我们心中心法的原理是咒语跟手印，通过咒语，通过手印，秘密转移你的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你把你的精力要用在结印，用在持咒上。就是上了座之后，你结好了印，就只管持咒。就是如果你在腿上忍得过度了，到时候你持咒的质量会受到影响，反倒打坐的效果不好。因为我们打坐靠的就是咒语跟手印，并不是那种七支做法的做法，对于做法没有那么严格。有的人腿不好，他就可以坐那个凳子，高一点的凳子就两脚交叉着地，高一点的凳子就行。说完了。
哦，好。那我想问一下，需不需要这个舌顶四啊？
不需要，因为我们是持咒的。你那个舌顶上额的是静坐，看样子你是静坐的，你修过静坐法门，就是静坐那一类的，或者是什么都不想那一类的。你是七支做法是需要的，我们不是的，就当你没有舌头，就当你没有腿，你只有什么呀？你只有咒语。哎，就念咒这一季的事儿，没有别的事儿，其他的事儿都不用考虑。发现你在考虑其他的事儿，就回到咒语上。发现你在考虑其他的事儿，回到咒语上，只有咒语这一件事儿。也就是这么说吧，你顶不顶上额没关系，就当你没舌头了，没有上额了，你都考虑不到这个事儿了，就这样做。持咒，我们是借助打坐的方式来持咒的，结印持咒的。
哦，好的，谢谢老师。
郭老师，听到吗？
哎哎哎。哎
郭老师，我有一个修行方面，我今天早上打坐的时候有一个困惑，就是呢我在念咒的时候念着念着呢，我就听到我心里除了咒语，我还有听我心里面的一些声音，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一些念头或者业力出来了，其实我听到了他那个声音，然后呢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是就相当于就是一起就让这个声音跟我一起共存这样子去听咒，还是说我就专心就听咒语这一个声音，然后我两种方法我都试过。第一种方法的话，就是如果我想的跟声音一起共存的话，就有点像我日常在行持上的时候就对一切声音接纳的那种做法。第二种处理方式，说只听咒的话，我就慢慢的我其他声音我就听不到了，就慢慢就很专注了，就有点定力的那种感觉。我就不知道我应该在坐中应该怎么处理。 郭老师，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啊，
第一个问题，
你这种情况就只管咒语，他声音有也好，没有也好，都没事，你不用去观察这个声音还存在不存在的，不要观察它，随便它，就像是马路上的那个大喇叭一样，你也不要考虑跟他共存，你也不要考虑不跟他共存，你就别考虑他，你就只管咒语，他跟你共存不共存没有关系。你不要就是专心念咒了一会儿再去观察他，哎呀他跟我共存没有啊，不对不对，他消失了没有啊，不对不对，你就只管念咒，就这一个事儿，只管念咒，就这一个事儿。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
没事没事。
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因为我还没有接心中心法，我现在在修六字大明咒法嘛。我就是我以前也听过一些大乘佛法的，就听他们串习的时候，我就感觉是第六意识，我就会串习菩提心。然后那个时候听的时候呢，在日常行持的时候，就发现心真的变得很柔软了。然后呢，接人待物会很慢，然后就感觉那个法其实也会当中会有菩提心的显现哦。然后现在我修心中心法，修这个六字大明咒法修了第三周了，20多天，然后我就发现，我还是因为他修这个法的时候，让我的那个就是自信心好像起来了，就是我对治烦恼的能力强了以后呢，好像这个功德就回向给我自己了。然后我发现我的那个慈悲的心，好像随着这个修法的这个自己能力的成长以后，慈悲心好像就不够了。因为我今天早上，
哎，你误会了慈悲心，你误会了慈悲心。你误会了慈悲心了，你就这样说吧，就是佛法中还有另外一句话呢，就是方便成祸害，慈悲成下流。你小孩明明犯错了，你对他啊，对对对，是是，好好好，光哄着能行吗？该打的时候就打，慈悲出下流。真正的慈悲是无缘大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别以为世界上的事都是佛菩萨不慈悲，他没有这些事儿，你遭遇不到那些不好的，你没法回头，所有的事儿全都是慈悲。跟你想的慈悲不是一回事儿，别以为脾气好才是慈悲，误会了慈悲了，误会了慈悲了，继续修吧，继续修吧，这些事儿你都别考虑，别考虑它。你想要真正的慈悲啊，佛楞伽经里说了有一句话，我是那个什么，那个微信的签名是这个，因为我整理过楞伽经，所以那个时候很长时间在整理楞伽经。楞伽经里头有一句话，大慧菩萨反复的说，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连智慧不是有智慧，也不是无智慧，智慧不是有，也不是无，也就是没有智慧，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断灭的无智慧，不是有，也不是无，不是这边边离开两边，解脱以后才谈慈悲，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反反复复的说了这句话，楞伽经里面的。你误会了慈悲了，我认为你走的方向没有错，你自己的烦恼疑惑断除的多了，这不是好事吗？这是好事，是你自己对于佛法存在误会，你慢慢调整你的误会吧，知见慢慢调整它。我不认为你想害谁了吗？你怎么慈悲心不够了？你想害谁了吗？你要害谁啊？
不是，
你没有害谁，
倒不是害谁，就是容易，比如说啊，就是可能因为日常的时候自信心增强了以后呢，就会我
断了。
哦，那郭老师就是日常的时候，我想日常的时候就是我可能有点错误的感觉，就是我把这个修行的功德可能回向给我自己，把我这个我执是不是喂大了，我是不是有点这样的误区，所以导致我
修心中心法呀，哎呀，谈不上自己，谈不上别人，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就这么回向就行了，你别多生事了，什么自己，什么他人，你别这么那个了，要不然那你生出来好多事，你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只管修吧，回向就按这个回向吧，
回向要不要作意呀？还是只是、那个、
回向你就念一遍就行了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行了。
就念一遍，也不用心上作意是吗？哎呦，我经常心上作意，我心里在想，我要怎么去救度众生，怎么去不计于果呀？
先要不求于果，先要不求于果，不求于果，先要不求于果，不求于果，就像是六祖慧能啊，他去五祖那里，五祖说了，你一个格料，你怎么也来求做佛呀？你怎么也来求做佛？就是你一个南蛮子，你这么露脸的人，你也能做佛？六祖说的是，我只求做佛，不求其他。 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不管其他，也不求其他了，也就是不管其他，不求其他。这个时候是这种的心，有这种的心在，你早晚解脱。你学佛法不是为了你挣点钱，不是为了让你心情高兴，不是为了让你如意，不是为了让你身体好，你不是这个，你是因为在这里头身体好坏，你都觉得它是一个烦恼，都是这个世间法，这个是都是麻烦，都是烦恼，就想解脱这个烦恼，你就这样去修，不求于果，就这样，你早晚会正果。所谓的正果，所谓的救度众生，不是说你劝人学佛，劝的人越多越，众生是这样的，不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两个是同时的，不是同时的谈不上救度众生，只能说你是好心，你这个人挺好心的。难听的话说，你这个人叫管闲事，你光想去整别人，光想别人听你的嘛。其实啊，救度众生这个事儿是它是两个的，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两个是同时的才算救度众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嗯，好的好的，我大概听
你。不要把这个形成一个负担。哎呀，好像学佛的就应该这样了，学佛的就应该那样，给自己弄的自己的学佛没学好，整个一大堆的麻烦事儿，没必要，不要这么考虑，轻松的啊，轻松的，不考虑这么多，也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你。你看这个学佛的怎么还有脾气什么的，也别在意，没事儿，他们也是他们的误会，他们认为学佛的就应该这样，学佛的未必这样，学佛的也未必那样，知道吧？
好，谢谢郭老师。
没事。
哦，郭老师，就是我现在呢，我想先修完49天60大明咒，因为我现在发现我现在做不了两个小时，我只能做一个半小时，我就在想等我
一个半小时。你挺厉害的呀，你说的是没动腿是吗？
对啊，不动的。
你挺厉害的，我告诉你，我现在我好久不做了，我现在做半个小时我都要换腿了。这个腿的功夫你练了就有，不练就没有。我见过一个人为了练双盘练了11年，那个盘腿这个功夫不是一下子能练好的呀，它是慢慢的慢慢的，你每一天你的行动你的动作不同，在腿上都有反应的。你要是练这个腿的功夫没那么快，心中心法修心不修腿，你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有了这一个，谁做不够两个小时啊，我们开会一会儿两个小时就到了，让你在飞机上晚点了，你下不了飞机了，俩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都封到这儿了，不能走，在这儿待着，一会儿俩小时都过去了。这我们要求的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你别散印，你别停咒，就这样就行了。实际上对于腿没有严格的要求啊，没有，所以说每个人都能做两个小时，就怕你心里头有别的东西不肯做，要是肯的话，这个地方完全不存在任何技术条件，都可以做的，所以你不要担心。所以说啊，我们就是多余的担心很多，咱们见面聊一聊啊，就是能够去掉这些担心就好多了。我告诉你，心中心法并不需要你有什么条件才需要修，不对的，不是那样的。心中心法没有门槛，解脱这个事本来就不需要门槛。不管你是穷，不管你是富，不管你是善，哪怕你饿了，你饿了，你忏悔，你来修也应该解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存在那些硬件条件啊，什么硬件条件好当然好，但是不好的就不能解脱吗？能，只要你肯修，只要你肯修，只要你肯按照佛说的方法去这么修，都能解脱，这就是无相密。所谓的解脱就是跟任何的相都不相关，任何的相都不魅惑你了，这就是解脱相。所以说你别担心，你就在那赖着，别起来就行了，时间没够，闹钟没响就继续做，赖着做，就这样继续念咒，赖好，就不起来，死活不起来，等到闹钟响了再起来，就这就完事儿了呀，他没有什么要求的啊。
哦，好嘞好嘞，知道了，谢谢。
死不下坐，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熬完了一坐又熬一坐，熬完了一天又熬完了一天，最后千坐一会儿就熬完了，最后等到这个世界生生灭灭都灭过多少次，我们死活就不走，就这样赖，就这样赖，熬劲儿熬过去了。
嗯，好嘞，知道了。
有一个孙健问如何修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咒有修法，那个我们这里的沈阳袁荣他也是可以观点的传法老师，他义工会告诉你的，六字大明咒修法它是莲花印嘛，莲花印、结成这样的莲花印念嗡嘛呢呗咪哄，它有一个具体的修法，你看一下，你可以在群里面看，或者你换成主屏他打给你都可以的。打坐途中突然有事儿被打断怎么办？还有两个小时是定闹钟吗？突然有事儿被打断了就要重新打，反正你每天要做一个两个小时不能被打断的， 那你要是被打断了，今天这一座就要从头开始。你要是总被打断怎么办？你总被打断啊，你总被打断，你今天就等于是没做了。还有一个，咱们现在都忙着去做别的事儿，赶着去做这个，赶着去做那个，咱们做的怎么样？咱们做的好了吗？咱们达到咱们预期的结果了吗？人家对咱们都满意吗？我们一直在做事儿，我们一直在做事儿，做的结果是怎么样？做的是别人也不满意，自己也是烦恼重重。所以说啊，你有那两个小时，你自省吧。两个小时就是你自省的，你就是自己自我反省的，就这么说吧，自我反省，或者换一句话，自我休息。当你从地球上死了两个小时了，多好啊！你死了两个小时能有啥事儿？能耽误你啥事儿？能耽误地球转吗？能这耽误太阳升起来吗？能耽误人家过日子吗？不能的。咱们没有那么关键的作用，现在是咱们离不开这个世界，不是世界离不开咱。你每天就死俩小时吧，啊，死俩小时啥事儿都没有。等到死了俩小时之后，你活过来，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补救去补救，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妨碍，该上班上班，该抱孩子抱孩子都没事儿啊。你要是总是忙着去顾别的事儿啊，那你没把解脱放在首位，那你自己看吧，哪个重要？如果做事重要，你就去做事儿。我们这些人都是做事儿，已经做事儿让我们烦恼重重了。我们恨不得天天不做事儿，光打坐了，那是不行的，那也是不行的，那也是不行的。你死俩小时没事儿，我建议你就每天死俩小时试试啊，看看能有啥事儿。你以为这个世界离开咱俩小时能咋的？身体不好容易疲倦，可以。每个人都有身体不好的时候，而且随着年岁的增大的话，随着时光的这个迁移，每个人都会越来越老的，这非常正常啊。疲倦了，身体不好了，也得休。三年之内，谁可能保证自己天天身体倍儿棒啊？总有身体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也要休，也要休。身体不好并不影响正果，你不要认为身体不好你就自卑，身体不好治疗，你治疗不好，哪怕你治疗不好，也不应该成为你的负担。心中心是解决你的心理负担问题的，解决你这个负担问题。心理好，身体好，身体不好都不应该成为你的负担，应该是这样。它为什么会成为你的负担呢？这是这一个。同样的，另一个，很多人正是身体不好，身体羸弱，所以他才及早的生出来了出离心，他才发现这个世界上不是他能做好就能做好的事儿，很多事情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他开始反省自己，开始走向解脱道，开始学佛的。这么说吧，古往今来的佛教里头的祖师大德大部分身体都不好，一点也没有影响他正果。所以你身体不好可以，但是你别断坐，身体不好你就身体不好的修着，完全不妨碍啊。心中心法的修行不一定要身体好的，当然了，你修着修着可能身体会好一点，你也别在意，你也别在意那个身体的素质，它本身它天生出来各人的体质不一样，即便是你修心中心法身体好一点了，你也别在意，该看病看病，别把佛法跟身体联系。咒语是什么？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啊，是佛的秘密心语。你比如说佛给你说完了心经，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说完了之后，最后全部都说完了，既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就是咒语。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因为佛在跟你说话的时候，这个话呀它容易引起你的误会，容易引起你错误的知解，所以说他用咒语，咒语你就不好翻译了，就不容易有错误的理解了。那为什么佛要跟我们说咒语呢？你持着这个咒语啊，秘密的改变你的心，秘密的不知不觉你的心跟佛心就相契了，它是一种秘密的修行法门，秘密的跟佛心相契了。或者你看金刚经看心经很相应，但是你一到事上你就执着了，你就烦恼了，这个经就没有力量了，那你就修行，把这个经啊，不仅是道理，把这个经化成你身体里的，化成你血液里的，化成你骨子里的，化成法尔本来如是的，就是咒语是这个作用。不知不觉的你的知见就转变了，不知不觉你的根本的就是这么说吧，灵魂深处发生了革命，咒语就起到这个作用，秘密转移你的第八识成大圆精智。佛经里面的咒语很多的，佛经大部分的佛经都有咒语，都有咒语。修心中心法念什么咒语？修心中心法啊，这是李静的私聊。心中心法念咒语，念的是心中心咒语。这个咒语是在这个《佛心经毗尼通大随求陀罗尼经》在这部经上，在这部佛经上有说的。 有这个，灌了顶的时候，我会正式的授予你这个咒语的念法。灌了顶之后，会教给你这个心通心法，你念的这个咒语的具体的念法，咒语手印。你不灌顶，就不教给你这个咒语跟手印的具体念法。但是其他上的法义，你都可以问。哪怕就像刚才的师兄问，你们修心通心的，为什么传法的都是居士，都可以问的。你直接问，我都直接回答你，没事儿啊。早上起来该如何发愿呢？早上起来打一坐，好吧。晚上睡觉如何发愿？晚上睡觉再打一坐，行了吧？修了一段时间了，如果怀孕了可以继续修吗？按理来说的话，怀孕了继续修是很好的，非常好的，能继续修。见过，我见过两个女的在修了心通心的过程中怀孕了，最后也修完了。但是呢，她怀孕了，她身体的那个发生了变化，她打坐姿势啊什么的也要变化什么的。另外一个小孩刚出生那一会儿也比较乱，要看你自己，就是这个时候是要有更多需要更多的毅力来坚持的。我见过两个人打下来的，但是我也见过其中一个人就没打下来，她刚开始修就怀孕了，她没打下来，所以说根据个人的情况吧。两个小时中间不能上厕所，对，先提前上好厕所，中间就别上厕所。你如果实在担心的话，你像我们打七打九，每一坐四个小时六个小时，有的人担心就垫个尿不湿。中间不能散手印呢，主要是不能散手印呢就要重做。咒语是什么？咒语刚才说了，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心通心法有心通心法的咒语，要连续的做一千座，不能间断，是吗？就像是烧水一样，一口气把它烧开，不能烧烧停停，烧烧停停这个水永远也烧不开。就像煮饭一样，一口气把它煮开，煮煮停停这个饭永远也煮不开。所以说心通心千座也要一口气的每天做啊，不能间断。当然了，你有特殊情况间断再说。你比如说有的人他煤气中毒昏迷了几天了，醒了继续做，这个不叫间断，也就是他你的主观意志上没有间断啊。到时候你具体的要是修这个法了，有特殊的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般情况下自己主观意识上是不能间断的。两个小时可以在一天中分开每一次一个小时吗？跟上面那个一样，两个小时要一块的，不要分开的。你分开他想干啥？你分开他去干了别的就能干好吗？我们现在干的事儿你干得好吗？你就一块做吧，就两个小时，你就别的啥也别管了，哪怕别的事儿你就人家怨你了你也别那个，你就每天做两小时试试你就知道，试试也不会耽误什么，不可以分开做的啊。心中心法两个小时是要在一块做的，但是你要是想每次修一个小时呢，你可以修六字明。修六字明就是你觉得别的事更重要，你每天你弄不了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那你就先修六字明。其实两个小时啊，你减少睡眠两个小时，说做也就做了，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别的事都不影响，该干什么干什么，该上班上班啊，不是说了吗？该上班上班，该抱孩子抱孩子，不影响，减少两个小时，少睡两个小时，先别吃饭，先做完了再吃饭再睡觉就行了。不耽误什么的，而且你眠也不影响，到时候做了你就知道了。梅林，你换成主屏吧，我的问题都答完了。
啊，好，看现在有没有什么内容需要共享的。
有的人还需要那个什么的，还需要问问题的，你就左下角有一个什么静音啊、麦啊什么的就可以。
哎，郭老师。
哎，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家人这个这个夫妻生活这方面要注意哪些东西呢？
夫妻生活以后啊，心中心法夫妻生活以后不能够马上的打坐，要过几个小时吧，三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
记得是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就是这个，就是打完了坐以后，打坐之前要相隔六个小时。
我找一下文集啊。
要相隔六个小时。有这个规定，要不然的话你对你的身体啊不好，对你的身体不好。我们作为在家人呢，没有出家人的那个条件呢，没有出家人的那个条件，有的时候对方又不信佛什么的，该尽的义务要尽，该尽的义务就是你实在躲不开了这个什么，这个时候的话在佛法中来说不一定算过错，但是你就是要隔开，跟打坐要隔开。
哦，好的，谢谢。
郭老师，郭老师，
声音有点小，这个后面叫的这个声音有点小。
哎，郭老师听得到吗？
啊，行行。
啊，在打坐的时候，两小时之内，如果就是单盘的两腿可以交替进行吗？就是那个腿疼了、啊，或者说想两个腿都练一下，可以交替进行吗？两条腿。
不要练腿啊，练的是咒语跟手印。至于腿，只要不，只要腿不要这样，腿要两腿交叉着地，两腿交叉着地。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叫挂脚坐，这样不合适。两腿交叉着地，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就是你单盘、双盘，但都可以，散盘也可以，不练腿，不练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这样的话让你集中精力在咒语上，让你把那个精力啊集中精力好好的念咒，不要用于人腿，人腿忍的时间长了，那个咒语念咒语，那不是质量也受影响吗？
好的，谢谢郭老师。
没事没事。
郭老师，我就问一个，就是灌顶的时间，因为我想还是现在疫情嘛，我也在深圳，然后呢，我应该离您住的地方也不远嘛，然后我就在想，等疫情结束了，是不是可以当面灌顶啊？有没有这样？
当然欢迎啊，疫情结束了，你就可以当面灌顶。问题是你看看现在的疫情，我早就说吧。就现在香港受香港影响啊，现在受这个香港影响啊，还要至少一个月。我们新中心的活动是一直有的，我们新中心每个月至少聚会一次，新中心的聚会每个月至少一次，有的时候两次，还有的时候还更多。以前每个周末都有聚会的，学习那个正题启用百则。那不是因为疫情啊，这个疫情啊零零碎碎的从春节前就开始有了，一直到现在，我一看这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然后呢就是这一次又出现了，这一次好多的你们学医的，这些是不是学医的不知道，都要来灌顶。我专门问了齐老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遥灌的，通过遥灌了你先修了呀，先修了是好事啊。心中心法它力量很大，你修行的话可以说刚开始每一天都不一样，你实修改变你的妄想执着改变的快，不是说说道理你的妄想执着就能够减轻。咱们现在这些人不是讲讲道理咱就发生了变化，太高估了，一般不会的。所以说实修的作用是最大的，尽快的先灌顶先实修，然后中间出现什么东西了，能见面最好，不能见面就微信联系。如果疫情结束了，我们见面都是欢迎的。问题是这个疫情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不大容易结束，而且呢，它是有这个流调比较麻烦。现在各个单位啊都要求要两点一线上班，不能去别的地方。去别的地方，有的单位都要求，就是你要去别的地方，你干脆辞职吧，都这样要求了。目前来看还是不太乐观，所以说我建议是先遥观再修。齐老师已经允许了这个遥观，就等于当面观。然后我们以后有机会欢迎随时来见面，你单独约我也行，然后你看群里面也行，只要我们放开了，我们都会在群里面发公告的，发群公告艾特所有人，然后有活动聚会。不过我估计还要一个月都少了，看样子可能要一两个月。你看看今天早上新增，我一看又二十多个，都不是密接的。如果是密接的都还好了，他不是密接的，那都又涉及到其他很多了。
好的。
你们也可以记住我的电话，也可以给我打电话，不光是微信啊，我的电话号码13502868878，你随时给我打电话也行的。
我没听，后面没听到。
13502868878，郭红艳。我本人就在福田区。哎呀，这个今天是刚解封。但是出不了，因为附近又发现了几例，等到今天解了封，我们单位就说去单位了，就是抱着行李去单位，不能回来，没办法。
好嘞，没有问题了。
注意是什么？要连续的是分开做。腰间盘突出疼痛发作期间做不了怎么办？啊，唐海丽的这个问题，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然后出过车祸这样的腰椎有问题的人很多啊，他们都做完了迁坐了。一般来说啊，如果是腰实在疼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腰的后眼，腰眼那个地方上垫个垫子，稍微的靠着这样做。实在不光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实在因为其他的情况你做不起来了，这种情况实在做不来的是可以躺休的，但是除了实在做不起来的情况下都不可以躺休的。 除了实在坐不起来的情况。像你这个情况，就是腰间盘突出的这个疼痛，就是你腿子不要强练腿子，你散盘比较合适。然后你后面呢腰眼那个地方垫着点，腰间盘突出、骨质腰椎骨质增生啊这一类的疾病，做完心中心法的大有人在，对腰是好事，不是坏事。他们的腰多少来说的话，好像就有点恢复作用还。如果突然犯了，那个腰抬不起来了，坐不了了，坐不了了，实在坐不起来了，就想坐，这个时候躺坐。灌顶随力供养的灯是指蜡烛吗？是蜡烛啊，蜡烛跟灯，他说的是油灯啊，油灯、酥油灯一类的。你是坐小凳子上。年轻人的话，如果你年轻，你还是单盘、双盘、散盘，这样盘坐比较稳，哪怕你散盘坐着也比较稳。一般我们都散盘，后屁股垫得高一点，就这样坐。早上起来一睁眼，刚才不是说吗？早上起来怎么回向？早上起来一睁眼，在床上先坐，坐完了再干别的。都是这样。如果年纪大了的，腿很僵硬的，或者其他有腿疾的，那就坐小凳子上，双腿交叉着地上打就可以的，就可以的。一般情况下能坐还是坐，坐了还是稳当点。有的时候你坐的时候会迷糊啊、困啊什么的，摇摆，你坐小凳子上，咔嚓摔下去了都不好啊。你坐盘坐稍微的会稳一点，我是这么建议你的啊。如果老年人的话，你就双腿交叉着地就行。一天就一坐两个小时可以吗？可以啊，至少一天一坐，一天两个小时。你认为一个包子吃不饱，你再吃两个包子啊。以后再说家做的时候，刚开始的话先保证每天做。修行这个事儿啊，不光是要有精进心、勇猛心，它也需要恒久心啊。你要是怕你断坐，你一天只能坐两个小时也是可以的。你要是能加做当然好，不能加得太猛。刚开始我们不太擅长加得太猛，你加太猛的话怕你断坐。坐两个小时啊，就是连续不断的坐一千天，这就符合心中心的仪轨。当然你要想多做那是你的事，那是好事，下一步再说。但是这样你做完了千坐就可以。还有什么？隔一天也不行吗？你能隔一天吃饭，隔一天睡觉吗？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也得吃饭，也得睡觉啊。哎，打坐也是这样的，你能每天坚持吃饭睡觉，你每天也能坚持打坐啊。别隔，干嘛要隔它呢？假如你那一天也不能吃饭了，也不能睡觉了，那另说，那时候你再联系我，那另说。吃饭睡觉都不隔，凭啥打坐要隔？你隔一天要干啥？换完顶以后，那个插香的大米还能煮饭吃吗？哎呀，它有香灰了，脏不脏啊？我不知道，我不懂这些，我不懂。你反正你有香了，烧了就行了，剩下来的事没那么多讲究，你自己定吧。解手印念咒是不是比？不解手印更契合，没有修过秘法。手是天线，咒语是你发出去的信号，这样说更合适。心中心法呢，除了心中心的这个六运一咒之外，其实它还有其他的秘法，像我们知道的六字大明咒啊，还有元音老人还讲过其他的，比如说大光明咒啊，这个药师咒啊什么的。其他的这些包括楞严咒心啊什么的，我们的传承。我们咒语几乎都有手印相配，即便是更契合，也别这么分别吧。那你没有手印，你念咒总比不念咒要好啊，要这么想啊。既然就没必要这么比较，但是心中心这个修法是要结印念咒这两个结合。你把手印结好，然后去念咒，念咒的过程中你就不要再考虑手印了。等到念完了之后，定了两个小时，再散开手印啊，再散开这个回向什么的，是这样。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顾虑？对于心中心法，对于六字明，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疑问？ 你结好了手印你就别管它，然后你就只管念咒，时间没到你就只管念咒，你的手印疼还是别理会它，只管念咒，你浑身发热也别管它，只管念咒，这是刚开始修都容易出现的问题，只管念咒啥也别管，只管念咒啥也别管，啥也别管，等到时间到了闹铃响了再下坐，把手印举到头顶上念咒十遍以上，然后散开手印，然后回向，然后散开手印，就这样就完。不管发生什么事只管念咒，不管发生什么事只管念咒，就像刚才说的隔一天，你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也别隔一天，有啥事耽误你隔。齐老师他爸去世了，他在灵堂里还打坐呢，就算是你明心见性了，你这千座也要做完它，你要做完它。等到你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打坐了，等到以后你不打坐了，那个事儿也都不是事儿了。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它都不应该干扰你，它都不应该阻碍你。嗯，我们只管念咒一切不理会，下座了我们不念咒了也一切不理会，练就这个不理会的心。练就这个不理会的心。其实世界上一切的事本来是希望，它本来就不应该给我们形成这么多障碍烦恼。是我们认假作真了，所以才有这么多障碍，有这么多烦恼。打坐的过程中手印都不能散开吗？是的，手印不能散，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就这两个小时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你就这么死打，手印死活就不散开，咒语死活就不停，看看能咋的，看看能咋的。你对这个世界妥协了，去借散个手印，接个电话，开个门啥的，能有什么作用？能起到啥作用？我们都已经尽心尽力了，现在是这个世界给我们带的烦恼很多，你就手印不散，咒语不停，能咋的？另外一个，早上起来打坐，别找到人家很忙的时候再打坐。早上起来五点到七点打坐，那个时候都不妨碍的，大家都在休息。别散开啊，打完了坐就再散开啊。手印的摆放有要求吗？是不是只能朝上？手印的摆放啊是45度角，我怎么跟你说45度角，手跟心脏是45度角，手跟胸前是45度角，是这样的，两个胳膊肘夹紧，它有一个平衡关系，手腕是合着的，这样的话这是一个45度，它不能够太低，不能这样低了垂下去了，它要抬起来，但是它别贴着胸口，是45度角，这里手印跟身体跟胸口是45度角，手指松了碰一起了没事吧？啊，你只要不是故意的，你发现碰一起了你再把它调整过来就行了。手印结好了你就只关注咒语，如果中间的过程中发觉你的手印有变形了，你把它调整好没关系的，你不可以自己主动的去散开它就行。大家别拘束，大家还有什么顾虑，对于修法，对于心中心法，对于六字明，对于佛法有什么顾虑，有什么疑惑都可以问，都可以问，你直心的问，你也别在意我说话，我们心中心的人啊说话就是直，你知道吧，说话像开炮一样咚咚咚咚的就说了，说的直直接啊，好像是不太讲礼貌，你原谅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不要讲礼貌了。你听这个理儿吧，听这个理儿啊。你早点说完，你早点可以说，你也可以早点去干其他的事儿，也都不影响啊。别有顾虑啊，就像自家人一样，别有顾虑。这个不大合适，对于新修的人，有的人不习惯，觉得哎呀，这老师这性格这脾气什么的，就你就是请多原谅吧。咱说话直啊，就听听道理吧。
郭老师好。
哎，你说。
我就觉得我打了一天多坐以后。这个胸好闷啊，总感觉呼吸有点不顺畅样的。过不了几分钟，我要长呼一口气，老是要深呼吸，老是这个胸口比较闷。
你修的是六字明还是心中心啊？
六字明一天。
我告诉你，
是不是多了？
你这样，你六字明首先呢，那个刚才说了，手印不要贴住胸口。不要贴住胸口，手印是45度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念咒啊，你不要观想是你的心里头发出来的声音，不要观想，不要守你的身体，咒语是在身体之外，不要守自己的身体，轻松自然的去念咒，轻松自然的念咒，手印不要贴在胸口，轻松自然的念咒，咒语在身体之外，这样再就可以了，这样再就不要守身体。
我就看到你那个手印和我那个书上学的手印不太对，你就是一个小指和大拇指指尖挨到， 哦，那个大拇指你是全部挨到，哦，你的小拇指也没全部挨到，就挨到一点点，哦，可以这样的。我就觉得如果不贴的胸，那个小拇指啊，就挨不住样的，就哦，可能
是
这个原因。
端口挨到，只是小指的端口挨到。
小拇指整个手指都挨到哎。
不是这样的。
啊，对，我就是这样的做。
像莲花一样，你再看一下法本。
哦，好的，好的，好，感恩葛老师，可能是这个原因。
没事。
好，谢谢了。
没事。
就这样的，我讲完了。
好的。晚上10点到12点打坐会伤害身体了。现在晚上10点到12点熬夜的人太多了。你呀，你就这么说吧，你能早上打最好。你要是早上没打呀，你到只有晚上10点到12点，你再不打今天都过去了，伤害身体就伤害吧啊。
我一般就是打两座，有时候有时间就打2个小时，没时间就1个小时。就打两座这样子
的。我是跟另外一个人说的，他问的，他担心这个时候伤害身体，担心这个时候伤害身体，你就早上做，早上做。你呀，心中心法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总有这个时候，你今天没有做，你硬着头皮，即便是觉得伤害身体，你也只好做。真的会伤害吗？我看修完心中心的人都活蹦乱跳的，没死人，没看他修完了千座身体更坏了更糟了没有？要是那样谁修啊？细节问题不要考虑太多了，这个时候的话，轮到这个时候的话，那你就该做就做吧。你别说10点到12点2个小时会不会伤害身体了，有的人那一天24小时加班加了22个小时了，都没来得及吃饭睡觉，就那还剩2个小时应该先打坐呢，还你说伤害不伤害呀？那个时候顾不得伤害不伤害了，你不打你就断坐了，你断坐了等于前面打的没有用，你要从头打，那你就硬着头皮打吧。开始的时候的这个最开始的做最好一气呵成的打，别轻易的去断坐，断坐了以后打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在3年的过程中啊，有可能身体不一定都那么好，虽然你通过打坐身体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会有一点点你会觉得身体好像好一点了什么的，但是呢你不能保证你都没有病啊什么的，你就是有的时候身体不好了，你今天该打的坐还是要打，还是要打。你自己想清楚啊，你自己想清楚。可以带着从别处起的牌子打坐吗？太乙夫人的牌子。这个我完全不懂，这个谁知道啊？袁荣、梅林，这个谁？这个淡泊，你们谁知道这个？这个我不明白。每次必须2个小时吗？心中心法每次要求2个小时。六字宁你可以每次做半个小时也行，做1个小时也行。心中心法每天2个小时。然后呢就是这个每天至少2个小时，至少做1000天不间断。1000座以后你可以接着修心中心法，你也可以不修心中心法，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不是让你打一辈子，让你只打1000天，也就是让你只打3年4年，最多算是4年吧，原来是3年，大家老觉得不够，那就是最多打4年，不是让你打一辈子的。但是在这个1000天内，在这3-4年内你得集中精力，每天都要做这2个小时，就这三四年不行了你再换别的法门都可以。断坐以后是不是要重新打千座？对，断坐以后就是要从头开始打了，尽量不要断坐，不要断坐，断坐了等于你前面打的全部无效，所以说尽量的不要断坐。你吃饭睡觉都没有断，你修心中心怎么就会断呢？啊，也是一样的啊。有的时候遇到了困难什么的也坚持做，有的时候自己不想做了也得坚持做，不想做就不想做的打，别间断，间断了你会后悔的。打坐的时候手印需要盖黄布吗？手印需要盖黄布。心中心法呀，你去看那个佛心经品一通大学修陀罗尼经，我们灌了顶之后啊，就是你们把你们的地址发给这个赵新喜师兄，然后我们把法本寄给你们，你们去看一下法本上会说这个佛心经，佛心经上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手印啊，那个作用很大，那个作用很大，那是起用啊，那个各个的作用很大。我们修行是为了就是明心见性的，是为了就是我们是为了自修的，不是为了起用的，这个时候需要盖黄布。如果我们结了手印就等同于佛，空中路过的佛菩萨要顶礼，我们现在是自修，所以要盖上黄布，一个是对法的尊敬，另外一个是自修， 要盖黄布的。你要起用修，你一先做以后，你起用修那个时候不用盖黄布。张波，你怎么进来的呀？你是哪个张波呀？一念认名才有无名，这个无名是不是世界万法的根本？是啊，是啊，是世界万法的根本啊，当然了，当然了。张波，你在线吗？你可以语音回答呀。是万法的根本，问题是万法有根本还是没有根本啊？问题是这个无名是什么呢？他是那个签作的吗？你也没看懂。好，泉州林我言，这个如果是小孩子一起练合适吗？小孩子啊，等到他意志成熟了再让他修心中心法。心中心这个法呀是明心见性的，他最好是一个意志成熟的一个，就是就意志成熟，不一定都要满18岁，但是他意志成熟，让他自己愿意修再修。你小孩子啊，就是爱子心切可以理解，他是小孩子可以让他修六字大明咒或者是文殊菩萨心咒，你灌顶修心中心以后啊，就有一个文殊咒，就是聪明咒，有利于他学习的，可以你可以给他传那一个，那个灌了顶之后我告诉你，你可以给小孩教那个，或者让他修六字明都很好。至于心中心这个法不要轻用，等到他意志成熟了他自己愿意修，这样的话这个法才真正的能起到作用。就像我们这群学佛的人，人家说你学佛神经病啊，你不去挣钱你学佛，你神经病啊，你不去照顾家庭你在这学佛，我们就这我们也要学佛，哭着喊着就要来学佛，就要来修，这种人修心中心法最有用了，是他自己自愿的自觉的来修的，他自心他自己发心要解脱的，这种人修心中心他也不容易断作。别的那些，所以说最好让他心智成熟，让他自己自愿来修，太小可以修六字大明咒。灌顶时候随力供养可以，可以灌顶的时候随地供养，灌顶的时候主要是对于这个事儿要严肃认真啊，这个灌顶的事就是这个法来之不易，我们大禹祖师就是这个历尽千辛万苦得到这个法，自己修法最后红传下来，还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我们初祖，包括我们二祖，包括我们三祖，为了传这个法都碰到很多困难，所以大家要珍惜，要不是迫不得已就不应该遥观，虽然遥观等同于当面观，但是呢就是这个随力供养最关键的是你的心，你的心，你的心是就是说的是希望得这个法，好好的修行，好好的解脱，就是你的心是诚的诚恳的，这个最关键，其他的糕点啊佛珠啊手串啊可以随喜可以不随喜都行，关键是你的心，关键是你的心。修行也是一样的，我们修行也不是让你更那个去拉更多的人来学佛，也不是让你辩才无碍，也不是让你我也可以给帮助他人了，这样就最好，就是说修行只是为了让你解脱让你自在，也不要求你别的啊。不懂那个太女夫人带不带都行，没顾虑怎么来，好吧好吧。哎呀，我这么说吧，我们打坐的时候我连带个手佛珠我都嫌麻烦，你要是不嫌麻烦你就带吧啊，你天天打你可能就不会在意了，你刚开始可能还那个，你后面你带什么不带什么都不在意了，就像你吃饭睡觉，你说哎呀我吃饭我带这个吃还是不带这个吃，哎呦我睡觉带这个吃还是不带这个去睡，我带这个睡觉还是不带这个睡觉，你天天吃饭睡觉你顾不上了，顾不上的心态最好。早上刚起来打坐眼睛有点睁不开有点昏沉，没事吧？那你那个时候还是睡得最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都开始昏沉了以后可咋办呢？没事儿，没事儿，你该什么时候打你就什么时候打，最好养成比较固定的习惯，比如说你每天都这个时候打，到时候了你就不容易昏沉嘛。还有一个打坐的过程中昏沉了也是正常的，或发现昏沉了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和昏沉做斗争，不要因为昏沉了就觉得自己没有休息好啊，要不要再休息一下啊，或者担心自己打得不好，或者是就直接躺倒睡了，昏沉就坚持着跟昏沉做斗争。打坐的人多少都经历过昏沉，你昏沉你跟他坚持做斗争，过一阵这个昏沉就没了，昏沉过去了他就会很清明，但是昏沉可能没有那么快过去，可能要抗争一会儿，抗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别昏沉，尽量的别昏沉，跟他做斗争，还继续念咒，别睡过去。准提咒可不可以念？你念准提咒是有什么事儿吗？准提咒它是它的根本的作用是有具知佛母经嘛，它的根本的作用是要发菩提心的，发菩提心的心中心法的第一印就是菩提心印，你结第一印是菩提心印，菩提心印就是让你发菩提心的， 第每一个手印修八天，然后六个手印修六八四十八天，再修一遍，两轮是九十六天，两轮永世不堕三恶道，其中第一印就是菩提心印，菩提心印就是发菩提心，它是一切法的基础。在说第一印的时候，佛心经上说的是心中心法的第一印就是菩提心印，它是一切法的基础。如果不修这个第一印，纵有所成也会失去，它就是万丈之基啊，万丈之基啊。所以您如果从菩提心的这个角度，心中心的第一印就已经具足了，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如果你修准提咒你觉得很好，你还可以继续的修吧，你还可以继续的修，你不修心中心也可以，看你自己的选择。我跟你说一下我为什么修心中心法吧。其实我在修心中心学心中心法之前，我是学净土的，然后我也接触过一些秘法，也找了一些秘法的师傅，包括索达基堪布啊，我也面见过，他们都各有各的修行方法很好。但是呢，我看圆印老人说的法，我觉得他的法说的特别的透彻，特别的痛快。我看他的法我就很豁然，很豁然开朗，觉得他说的就是能够触动到我，然后我就是非常认可他说的法。圆印老人，再看圆印老人的修行经历，他自己就是修心中心过来的。所以我虽然不喜欢打坐，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学，因为老人都是修过心中心法过来的，我们那更有什么呢，我们也得修啊，所以我才做的心中心啊。我是看圆印老人的开示，然后后来才来决定修心中心法。修心中心法，圆印老人说你修心中心法肯定能明心见性。我心说呀，明心见性这么难的事儿，我怎么能明心见性，我配吗，我怎么能够配明心见性啊。但是我后来一想，我三十多年了，我都在这个世界上都混，越混烦恼越重，也没有啥，我就喝出去三年啥也不干，就失败了也没关系，也没事儿。所以说我就是哪怕不明心见性，我修这三年我也认可，我也认了，所以就这样就修了，其实也没耽误啥，也没耽误啥。嗯，我告诉你我的修行经历供你参考啊，王小阳。嗯，颈椎不好头能靠墙吗？不能，不能。你就是认为靠墙对你的颈椎就好吗？未必，未必。嗯，打坐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别靠，靠了不好，靠了不好，尽量的别靠。如果是背部靠墙，还可以，还容易引起吐血，所以你别靠。你如果觉得颈椎不好，你担心心中心法做起来的话对你的身体不利，你可以先不做。你这种情况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吧，先修六字大明咒。其实心中心法颈椎不好的，包括腰椎不好的有的是，我看他们也都没啥事儿啊。但是取决于你，你要是实在是担心你的身体的话，那你就先别修，先别修，不能因为修法耽误你的身体啊，那也不好啊。你还是主人，你自己决定啊，你自己决定。我建议你这种的就是对身体的顾虑比较严重的，你就先修六字大明咒吧，先修六字大明咒。其实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是想着颈椎不好，但是我的心情更不好，我的心更不好，我现在烦恼重重，我还是要找个法赶快修。什么颈椎好不好无所谓，我要先修心中心。我是这么想的。那修了心中心颈椎也没有更不好。你是颈椎不好，我是关节炎，我关节不好我也修了。我也没看懂那个太严，心中心法就按心中心的要求来，其他自己掌握。你是打千座的张波，张波，你的思维心很重，你的思维心很重，缺乏交流。你下一个心听，你多听一听，多听一听。你以前的时候没有听过，你都是自己弄自己的。你现在做了五百多座了，我是突然对你不客气的，你原谅我，因为你都做了五百多座了，你应该是自家人了，所以才对你不客气的。你也别在意，所以说话对你有点重。我也相信说话对你重，对你来说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事。在此之前，你有其他的事对你来说有很多困扰，这些困扰都应该慢慢的略过去了。现在你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自心的疑惑跟困难，把这些事情解决好。你有什么事你都可以给我微信留言，如果我没有及时回复，你在这里的话也可以聊。你要是现在方便的话，你也可以现在上麦跟我说都可以的。十岁孩子先灌顶可以吗？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修法的时候还是应该等到他意志成熟了再让他修。你先灌顶了就可以让他修文殊菩萨心咒，非常好。到时候你 艾特 我，你私下聊我，你自己灌了顶，他也灌了顶，到时候我把那个文殊心咒给你，让他去修那个文殊菩萨心咒，每天15遍，每天15分钟。 几点钟开始灌顶？我们一般是答疑交流，答疑交流结束了以后再灌顶。嗯，看样子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最多两个小时吧。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了，可能再进行半个多小时后，五点左右吧，可能是。后面再修六字大明咒。
柯老师，请问一下。打坐的时候那个紧脖子不舒服啊，可不可以前后左右的摇一摇动一动啊，可以撑一撑做一做这个紧急操啊。
你打坐的时候脖子不舒服，说明正是在调理，不是坏事，知道吧？你别自己在那儿瞎动，尽量的身体别动，你以为自己晃一晃摇一摇好了，那是你自以为是。你打坐你就在那坐着别动，自然的坐着，它自然的弯你就让它自然的弯，它自然的直你就让它自然的直，你只管咒语跟手印，它自己有一个调节，知道吧？你别管，你就别理会。这么说吧，心中心法修行它有一个诀窍，你越不在意它，越不理会它，你只在意咒语，只在意手印，那啥事儿都不是事儿，啥事儿都没事儿。你越在意它，事儿越多，还解决不好它。你别这么相信你的主观的调。你就别在意他，你想要治疗他，你下他坐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坐上不考虑治疗，只管念咒，当你没有颈椎了，这样来啊、
搞得我养成习惯，每次打坐都要把这个颈脖做一做稍微
好，
以后
不
做
了，不好，
太好了，
自以为是了，反倒对脖子不好。
好的好的，感恩老师，
又想念文殊心咒，又想念六字大明咒，又想念准提咒，又想念经，又想念佛，是不是贪心？是贪心呐、啊，是贪心啊，是贪心。但是你这个贪总比贪财好啊，总比贪财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就说呢，你念这么多啊，你就是说你看一下元音老人的开始，你就是一门深入的去修行一个法门，你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他怎么就跟文殊心咒矛盾了？怎么就跟六字大明咒矛盾了？怎么就跟经啊佛啊矛盾了？他是佛的秘密心语，你一个通了，其他的都通。他本身就摄受了，就涵括了文殊心咒，涵括了六字大明咒，涵括了准提咒。你只修一个，你站在一个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从我们心中心法的角度，心中心法就是最好的呢。还你自己想吧，你自己想吧，这个事儿你要自己决定啊，你自己决定。是都好，是都好。但是这个我告诉你，从心中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佛心经说的非常清楚了，末法时代唯如来心中心能救。只有如来心中心能救大家的这个，能救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就这样还没说完呢，还说了一句另外一句话，逗号，末法时代唯如来心中心能救，逗号，于不能及，其他的任何法门都比不过心中心的力量，这是佛心经本来说的。那个梅林可以打出来，唯如来心中心能救，逗号，于不能及，这句话出自于佛心经品一通大随修陀罗尼经这个经文上。
好，我找一下。
王小良，你自己看吧。禅心为体，密宗为用，应该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此法非大智慧不能修啊，如果不是般若智慧，以密宗修法会不会很容易出现啊？南京孙健，看样子你是懂佛法的，看样子你是懂佛法的。我告诉你啊，这个大智慧是人人本来具足的，现在是我们误会了，你别以为另外有一个大智慧，大智慧就是无相的。大智慧就是不注意任何的相的，这一切相都是虚幻的，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实观，这就是大智慧，这就是大智慧，这大智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说此法非大智慧不能修，我跟你说另外一种说法吧，此法就是漏劣的人才修。我们这些人呐、都是说的是烦恼这个烦恼妄想执着特别的深重，所以我们才需要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根本都不需要修。为什么呢？因为如来他成道的时候，他都说了，他释迦牟尼佛睹明心悟道之后是这么说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也就是这个是本来具足的，本来你都不需要修的，我们现在需要修，我们都已经是漏劣众生了，我们正是因为漏劣众生，所以我们需要吭哧吭哧的去修个三年，正因为我们漏劣，所以我们才需要修。我们不漏劣，我们可能念佛就行了，我们念着佛心里还怀疑，哎呀，我这个念着佛号我能不能往生啊，我们心里还打着鼓，我们是漏劣的，我们不配，所以我们来修六字，我们来修心中心法。你认为是大智慧，我认为不是的。你真大智慧的，他六蕴一咒都是多余的，你本来就有什么功能啊。 好吧，你别弄得太高了，自己不配修了，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正好是给你修的。啥人需要修心中心法呀？佛心经说得很清楚，欲界众生，只要是欲界天的，上至金刀立天顶，下至金刚髻的，这些人都适合修心中心，都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密宗没用啊！你理解的那个密宗啊，你看看，我以前对密宗也有这个见解。你看那些修密宗的人，着相着相着相啊、嗯！其实啊，那个密法很多是方便法。哎呀，什么大财神啊、黄财神呐、啊、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一看觉得哎呀，好像是很着相。其实那是方便用。你要知道，不管是禅，不管是静，不管是密，最后的归去这里，究竟意义上这里是无相的，是实相无相，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究竟智慧这里是不分的，只是不分什么相的，不分什么相的，是不是以那个要起什么神通妙用为用的，那些有相的，它都不是解脱。密宗也一样的，密宗也一样的，就是密宗本来也一样，只是我们接触不到，我们接触到的那些的都是什么为了发财修个什么黄财神啊，什么什么的都是有相的。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密法呀，是用咒语，它不是让我们就是修什么有相的这个目标，不是说我们为了发财或者我们修准提法要让同心里现个相，然后可以达到我们什么什么的目标，不是的。我们学这个法，什么相都不要，什么不要。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我们啥都不要，就要成佛，就要救众生。怎么可能会着相呢？咋可能会着相？你穷也可以修，富也可以修，你也有什么神庙你也可以修，没什么神庙你也可以修。我们这里是不看任何神庙的，并不以任何的相为标准来判断你成道不成道。我们判断你成道是看你对相有多么不在意，是看这个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么说吧，我们通过密法修行是为了密宗的修行化，是为了让你更快的不着相的。这些相本来都不应该着，这些相本来都是虚幻的，你着什么呀？哪怕是庄严殊胜的佛像，它也是虚幻的。两个都离开，世间法的相离开，出世间法的相也离开，这就是解脱，这是出世间上上法，这是大乘的无相法。不管是禅心密都应该达到这个。你去看密宗的究竟的那些祖师说话也是这样的，只是那是窍诀部，他一般不告诉你。我们那个索达基堪布他就见过我们修心中心的师兄啊，他在包头，我们修心中心的师兄也是当地的一个小头头，就接待他。他看元音老人说的法他都很惊讶，他说哎呀，这些法都是窍诀部啊，这我的弟子几千号人，我只跟五六个人说过，这都是窍诀部啊。嗯，我们说的，我们那个弟子叫李永军，说的是那就是汉传佛法都是直啊，都是刚开始直接的告诉你这个究竟的，都是刚开始都是直的，嗯，都是这样的。然后又跟他讲这个禅宗的那些禅师的开始，他听了都很惊讶。所以索达基堪布对于心中心法，对于禅宗，他还是很认可的，因为这些东西在密宗里头一般不公开。你看他密宗里头说的那些，那是对一般人，他求财的心太重了。所以你看着他觉得他着相，实际上真正的正宗的密宗越正宗越不着相。可以四点半之前都灌顶吗？我们的通知的规划是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我们应该是五点左右，不一定，这个事儿不一定了。你要是今天错过了就下一次吧，我还是要答疑，把大家的疑惑都解决清楚了再灌。这个时候灌顶是最重要的事儿，你根据你的情况，如果你有其他重要的事儿，你就先去办。在我们这儿这个就是先答疑，疑问解决了就灌顶，不分时候，但是不一定能够保证四点半之前能够都解决。我也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就把这个事情给提前，嗯，你自己看，如果你有重要的事儿都去办，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儿就是答疑，就是灌顶，其他的事儿都可以推，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吧啊。嗯，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就先退出去啊，以后再说。嗯，你也赞成四点半之前吗？都那么赶，都那么赶，我偏不赶，我偏不赶时间。你们愿意赶的先退啊！同希望先灌顶再答疑，因为时间安排，你们都是那么忙，都忙什么？嗯，上香四支的插法，我们会挑关键的讲，但是我也不会刻意的，因为四点半就同意大家这样，我不这样。上香四支的插法，哎呀，没有那么多讲究，你插上去就行了。你非要讲究的话，就是三支代表着佛法僧，还有一支代表着上师香，上师香插在前面，佛法僧那三支香插在后面，非要讲究就这样。其实你不讲究也没事儿，没事儿。你现在都不知道究竟的禅宗是什么，禅宗就是讲的你自己本来具足，你还缺什么呀？ 一切本来现成，你现在这已经是佛性的作用了，你还在另外求个什么？这就是禅宗。你并不需要另外得一个什么，因为你没有失去过什么，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三前一后，对，因为大家都希望，哈哈，你们都是着什么死急？灌顶的时候需要跪拜还是需要盘坐呢？我让你跪的时候你就跪啊，让你站起来你就站起来，没有盘坐，需要跪着，需要跪着。参加不了的可以先退出，包括群我建议也退出比较好，到时候的话你想参加了再说。嗯，一会儿家里人跟家里人说清楚吧，跟家里人说清楚。我们每个月有一次灌顶，你考虑成熟了再灌。为什么这一次给你们这样来灌？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团队的比较多。一个是因为深圳现在有疫情，另外一个你们这些人是一个团队，你们自己一块灌顶了，到时候你们自己一块起修，你们互相鼓个劲儿比较好，是因为这个原因特殊的给你们开了这一次的机会。一般情况下都是要面见来求法灌顶的。既然没不着相，为什么又要灌顶仪轨吗？啊，咱现在做不到不着相啊，咱现在通过这种六印一咒，这个手印咒语的这个修法，让你修着，用这个修法帮助你做到不着相，知道吧？帮助你不着相。你看那个圆觉经啊，圆觉经你知道不知道？佛经里头有一个经叫圆觉经，他说这一切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幻呐、啊。幻就是幻灯片的幻，这一切都是幻，乃至于佛法也是幻。佛法不是幻吗？既然一切都是幻，解脱道不是幻吗？但是你不通过这个修行啊，你总是不能够彻彻底底的证到一切都是幻。用这个虚幻的修行的方法来破你对所有的这些幻的执着认真，你总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修行，最后要破掉这一切的幻，最后要破掉这一切的幻。其实修到最后没有什么修，没有什么得，但是你不修你就终不知道自己并没有修，所以还是要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做，一会儿你就着相了。咱做不到不着相，其实啊这个相本来就是没有，等到你证到了你就知道了。但是现在无论如何先做，就算是没有了他也不妨碍你正修啊。也就是这么说吧，即便你知道无修无得无证，也要修先做，踏踏实实的修，多做点有什么坏处啊？无修无得无证不吃饭吗？也要吃饭啊，吃饭穿衣就是没有吃饭穿衣。同样的，无修无得无证并不妨碍你正在修正，所以你每天就打坐打坐打坐打坐，开口就是无修无得无证。我们正修行的时候就是无修无得无证，我们无修无得无证的时候正需要每天做，不能间断。这两个看着大矛盾，实际上一点都不矛盾。把这个做完了，这个大矛盾解决了，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什么矛盾了，知道吧？这是对孙健说的。我认为你的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大不敬的，很好。现在还不能丢了这个筏，现在还不能丢了这个筏，上了岸再扔这个船。至少就算是你自以为上岸了，也要修完千座，千座以后再扔。禅宗就是直指人心见性，佛陀其他法门都是见修是吗？也不是的，禅宗里面也有见修的，只是说禅宗呢，它在究竟见地上它比较直接，它没有那些啰里吧嗦的见地。禅宗这个地方上一般来说它说的是顿法，说的是顿法，它说的见地是直接的，它不说啰里吧嗦的，不说基础什么的。我们这儿也是这样的，直接的不说什么，但是实际上这个中间也包含着次第，也包含着次第，不说那些次第了，说起来的话更啰嗦。实际上我们在修正的过程中暗暗含着这个次第。你就这么说吧，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这个即此本心啊、就是这个、但那叫什么呀，唯论见性不禅定解脱，就是六祖坛经里面的啊，就是那就是。
你有没有那个充电器？我看我能不能用。哎，你用了呢。
越想修真可以这么说。
哦，我这个手机马上没电。
还有什么问题？你认为先去实修实证，其他一切不想啊。很好很好，我们心中心可以怀疑，你也可以问为什么。你问了为什么，我能解决一部分，但是也不一定能够解决完全的。你先去干， 心中心法讲究的是实行行动，先去干，干了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去干，干了再说，干了中间碰到问题了再问，这都可以的。也就是心中心法，你要是佛教的教理，它讲起来的话很复杂很深厚，你就像驾驶员手册一样，它很完备。但是我现在先教你学开车，你先上车，先教你学开车，以后有了车了你能开，至于驾驶员手册你慢慢的再去完善它，但是呢以后你有了车你会开，这就行了。这就是先要实修实证。当然呢你中间有问题你可以随时问，实修实证可以帮助你扭转你那个错误的知见，你妄想执着慢慢的就轻了呀，你妄想执着轻了，你的知见慢慢的就调整了，你的就没有那么刚强了，你只要没那么刚强了，你慢慢的就跟佛心经相契了，这个是快一点，比空想道理要快得多。我估计灌顶可能四点半吧，尽量四点半或者是五点，你们做好准备。早上打坐打瞌睡了算不算？哎呀，谁都有打瞌睡的时候，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打瞌睡了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昏沉做斗争，不许睡过去，不许躺倒，行了吧？你怎么觉得你啥都会问，就是傻傻的跟着，啥样的都有，啥样的都可以来学佛，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没事没事，你有问题也正常，没有问题也正常，都没事，等你有问题了再问没关系。刚开始思辨多了反而徒增烦恼，有的人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我不管三七一二十一我就干，有的人呢他就要问，他就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明都是就是慎重的考虑，慎重的选择，为什么以后他才愿意干，哪样的都有，反正你问的我都会尽量的回答，修不修随你，都有。你说让他都按一种形式，没有，这两种都好，要我说都好，都没事，不是慈悲，这是本分。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都说，没事儿。打坐后背太疼，坐着坐着就弯下来了。没有说坐着一定要是直的呀，没有说，有的人入定的时候就是直的，有的人还斜弯，你看。斜弯，它不光是前弯，有的人还斜弯，它入定的时候就是斜着弯的。你看那个密宗的那个铜像，它都是斜着弯，没事，是只有咒语跟手印没有问题啊。这样你就弯着做两个小时，不会对后遗症，没事，没关系，闲着也是闲着。愿修的早日开悟，只要你好好的就是愿意求解脱，不求于果，愿意求解脱，只要你发心求解脱，我认为必得解脱。开悟也是需要福德因缘的，他怎么知道你没有福德因缘呢？他怎么知道你没有福德因缘？你没有钱的就是没有福德因缘吗？没有时间的就是没有福德因缘吗？未必。要这么说啊，更神妙了。要这么说，他凭什么说你没有福德因缘？你更别上他的当。开悟是人的本分，开悟是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人是怎么回事，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它包含了生命的意义。糊里糊涂的活一辈子，人都没活明白，那才不是人呢。也就是这么说，开悟是人的本分，这个人本来就应该明白了，是人的本分，不是什么高事，是最低的事儿。说怎么做就做好了，有的时候看似明白，只是别把它想得太高。要是把它想得那么高啊，佛还干嘛给咱实现呢？佛实现的就是那个，他实现的就是王子都不当了，当了一个要饭的，不是也补民心悟道了吗？我们的祖师实现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能证果，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如果我们认为不太高了，我们不配，那我们就是辜负了祖师，辜负了佛。祝佛祝祖师给我们实现，都是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这是咱们的本分，你别把它想太高。或者这么说吧，不管它高不管它低，你只管努力，你只管用功，至少你用功了。绝对不是我的皈依弟子，我都不是个什么，你以为我，你没有一个我，你就当没有一个我，是诸佛菩萨给你灌顶，是元音老人给你灌顶，是齐老师给你灌顶，我们之间是师兄弟关系。你皈依的是佛，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宝，皈依的是上师，不是在我这儿皈依，不存在你我之间的关系，你就当我不存在就行了。有事儿你就问我，我只有在你问我问题的时候我才存在，其他时候我都是消失的。啥是我的皈依弟子？没有这回事儿。皈依的是佛法僧，皈依的是正等正觉，皈依的是那个觉，皈依的那个是你的自心，没离开你自己的心啊。 不要整其他的了啊。
嗯嗯嗯。
看看还有什么，看看还有什么可以语音来答，语音来一个。灌顶只需要十分钟就结束了。念咒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想，把心住在咒语上。哎呀，你已经想了。我看你刚才打这个问题的时候反倒没想那么多，噼里啪啦就把问题打出来了。你直接说话就是说话，你听我说话你也没有想，你也能听得很清楚，你也能够理解呀。你别加那么多东西，加那么多东西反倒不好念咒了。哎呀，这舌头怎么放啊？我的脑子应该考虑什么呀？麻烦了，就直接的念，直接的听。你念了，你听到了，这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没事儿啊。什么都不想的，心住在咒语上，没有这些事儿啊。我说话你能听到吗？能听到。对，念咒就是这样，你念了，你听到了就够了，越加事儿越多。如果以灌顶以后一直都没有修都可以吗？你为啥不修呢？还是修了好，修了并不影响你啥呀，你还是修了好。你要是一直都不修，不是说不可以。有的人说了，说这个秘法呀，你要是灌顶以后你不修会下金刚地狱什么的，没那么，不至于那么可怕。你学佛了总比不学佛好，你灌顶了总比不灌顶好。但是你灌顶了不修，太可惜了。这么说吧，你灌顶了不修，护法神会哭的啊，没说要治你啊，没说要折腾你，护法神会哭的。修了开你的智慧，并不妨碍你干什么呀？修行有那么可怕吗？啊，我觉得不修行才可怕。为什么不能一下坐就上厕所啊？他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气血的考虑，气血，气是口气的气，血是心血的血，鲜血的血。反正你就憋一会儿吧，憋十分钟，憋一会儿再上，实在憋不住了再去啊，能憋憋一会儿啊，这就完了。其实我们偶尔都有那个一下坐非要上厕所的时候，啊，但是知道这个尽量不上就行了，其他也没啥。郭玉阳说的是念咒出声吗？我们念咒啊，说的是心念心闻，就像你心里头，挂念你家的老人呐、啊，挂念你的孩子啊，就是这种挂念。心里挂念的是咒语。如果出生能够帮助你挂念，那你就出生；如果不出生能够帮助你挂念，你就不出生。出不出生主要在于你能不能更好的去，持着这个咒语啊。出不出生没有关系，关键是你心里头是不是在照顾这个咒语，是不是在念这个，是不是在持这个咒语。出不出生没事儿。着急修呢可以摇罐，这个摇罐是特别特别特殊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疫情，而且呢今天这个时候不光是我们疫情，这个全国都在疫情。这些人是一个团体，好像是这个在这个你们是一个团队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就是可能是联系方法呀什么的，你们自己一块起修比较合适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经过老师的开许，我专门给齐老师打了电话说了这种情况，就可以在我这一次摇罐了，以后有机会当面见也很好，但是不再当面见也等同于当面灌顶。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开特殊例子的。我也是问了老师专门特许吧。一般情况下是不，我们是什么时候摇罐呢？现在疫情严重，国外的人回不来，还有的人身体特别不好，出不了门，这种的才摇罐。像这种规模摇罐的这种的，这是唯一这一次。如果以后，当然了，以后你们这种情况呢再说。如果也是人特别多，也是这种情况再灌啊。如果一个两个的，当地的，我就建议找当地的。下周还灌顶吗？不一定。这个不一定。你这一次灌不了，特殊情况以后再说吧。摇罐等同当面灌了，但是你有机会灌也是很好的。说完了。一个月灌顶，深圳每个月都有的。 按照您修完的经验，您修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我没有修到什么，我也没有得到什么，我也不稀罕得到的，我也不需要得到什么。你知道吗？有一个人问齐老师啊，你修完了千座，你有什么收获吗？齐老师说，我变老了。大家都在这哄堂大笑。你失去什么了？你需要得到它。你想要另外得到什么呀？得到啊。你离开道了吗？你离开道了吗？没有这个道，你怎么说的话？你怎么打的字啊？你啥时候离开过道？就是你没有修行，没有学佛之前，你也没有离开过道。只是我们有很多的误会，包括对道，道没有显现。道没有显现，谁在说话呀？你以为神通才是道啊？神通不是道，神通就这么说吧，道不只是神通，道也包括喝茶、运水、吃饭，须臾不离。学佛并不是让你证道，学佛是为了解除你对道的误会。对于这个误会，在佛教中的一个词语叫无明。这个误会最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微细，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无明，这个误会啊，误会啊，误会很微细的叫做无明。怎么样除这个无明啊？心经不是说了吗？无无明也无无明尽，这就是除掉了无明。不存在一个无明，也不存在你除掉一个无明，这就是无明，这就是除无明。当然了，当然了，我们这个这不能落在空讲上，你自己会知道到底你是这么认为的，你到底碰到实际上的事了，你是不是还是这么认为？你自己是知道的。所以还是需要踏踏实实的修。虽然运意这个地方上是无修无得无证，但是还是需要踏踏实实的去修。踏踏实实的去修不妨碍什么？张波五百座以后人清醒很多。胡扯啊，胡扯啊，你又在这比较了，你就这么比较反而正糊涂着呢。这是你正在糊涂，张波，你现在还比较这个，你一比较你已经堕了，你就不应该有这种比较。错了。别说你五百座以后人清醒很多，你刚开始修心中心，每一天都有变化，每一天都不一样。你修心中心法有收获什么的，我可以理解。但是收获我扔开它，这些收获都是副作用。你不理会好坏，这些好坏都不能怎么样你，这才是最根本的。你怎么还说人清醒很多？你怎么还说修心中心法的好处？你还想别人知道修心中心法的好处啊？不需要。他要修就修，他不修就不修，不用你来在这王婆卖瓜。你别在这拿心中心的好处去给告诉那个什么，去给别人看，或者给你自己看。你就不要这个好处不行吗？不要这个好处你损失什么了？刚才说了道须臾不可离也，张波这个什么修了五百座以后怎么怎么样了，这你就是离了道了。你分别这个干啥呢？你分别了这个，这说明你心中心没修好。不应该这样，你多看看禅宗的，多看看禅宗的那个无门关。进入千座了，打坐的时候会听到声音一起念咒，遇到这种情况的境界，你还是会受到惊吓。哎呀，你受到惊吓，吓死没有啊？没吓死就接着做啊！你别那么神神鬼鬼的，偶尔有，那都是偶尔有的。你能现在让它有声音出来吗？那都是偶尔有的，你别理会了。只要你没死，就继续做，看看你能咋的。现在的这些人咋都不是这一次的人了，好像是又进来一些人。心中心摇冠需要准备佛像、香和水，需要准备佛像、香和水。如果没有佛像，可以用手机上的屏保来代替。一切不理，对，说得好，学着去做，一切不理会。喂，哪里？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怎么顶礼？就是磕头，没啥的，没啥的，就磕头。我让你磕头，你磕头。我会说的是顶礼，我会说的是顶礼，礼拜，你就磕头，磕完了头再站起来，这就叫做一拜就行了。好的，好的，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准备灌顶。有问题了，我们继续把这个问题聊完的。可以再仔细的讲一讲，怎么念的咒语是在身体外面，不是说咒语从内心发出的吗？你的心啊，你的心不是包括身体的。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你以为你的心是你身体内的？你以为你的心是身体内的？不对，不对，山河大地都没有离开你的心，没有你的心，你怎么知道有山河大地呢？所以山河大地都是你的心的体现。 没有上过大地，你怎么知道你能够认识他呀？所以这些全都是你的身体的，全都是你心的体现。也就是说，我们的第八识啊，我们的第八识是分见分和相分的。见分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见分。这个相分就是指的山河大地，就是指的外面的这个世界，这都没有在你的心外，都没有在你的心外，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你要说，你说咒语从内心发出来的心，可不是说的是在你的身体里头那个才是你的心啊！你把心理解的太狭隘了，那是你的魂魄，那是你的魂。正因为你的误会，所以你认为你的心在你的身体里。如果你的心在你的身体里，你怎么那么能够清楚的看到外面的世界呢？心不是外面和内部都没有在你的心外，外面和你的身体都没有在你的心外。知道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让你念咒语是在身体之外，是怕你守这个身体啊。这个在禅宗里头就叫守尸鬼，你守这个身体对于你修正不好，对于你的身体也不好。所以说你别考虑，别守着身体的某个部位，守着身体的某个部位对身体并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你，对于守身体守得特别厉害的人会告诉他念咒语在身体之外。如果你没有这个毛病，你就直接的念，不考虑身体内外就最好，知道吧？就是说有的人他一定要守住啊，这咒语是从脑子里发出来的，我的心在这儿，我要用这儿去听，他就一直守住这儿，这就不好，这对他的身体也不好。这个时候就告诉他咒语在身体外面。如果你没有这些顽固的见解和毛病，那你就直接念咒就行，也不考虑是身体内，也不考虑是身体外，这样最简单，越简单的越好。不知道我说你还有疑问没有？就是思想包袱少一点，这样的话我们修行啊更轻松。灌顶就是实名，到时候你们灌了顶的人要把你的名字和那个邮寄地址报给赵新喜，到时候我们会根据你的地址把法本寄给你们，把法本寄给你们。你还没有准备香。你今天是不是特别想灌顶？如果你今天是特别特别想灌顶，又没有准备香，那就烧新香一半吧。那就烧新香一半吧。我们本来是群里头说了，最好是有香。如果你没有香，就新香一半吧。就是你心里头想象的烧香。看看还有问题没有吧？等一会儿，告诉你要灌顶的时候，你再点香啊。等一会儿，我们再看看有没有问题。实在没有问题，我们就灌顶。张波呀，张波，你那个你还要不要问？你的问题长不长？你要不要语音呀 ？Zoom 应该你用的很熟，好吧？你呀，张波，你以前的时候你是修自己的，你没有跟大波走，没有跟大部队走，你听听心经的那些开示。去掉那些啰里吧嗦的东西，听听，多听听心经的开示啊，对心听上的开示你多听听，齐老师的那些开示啊，关于打七的开示你多听听，你加了坐了也打了七了，你的知见是有所转变的，知见是有所转变的，别那么顽固的抱着以前的那种知见。对，你有事你随时可以跟我联系。今天就是说我看到的太少，我当天的一般都是当天会回复的，如果我实在没有回复，你就打我的电话也行的，一般我当天都会回复的。张波的特点呢，就是他有的时候他知道是希望的，他揪住了这个理论了，揪住有个果可证了，一到有果可证这个地方，他就可实在的那种顽固的妄想又上来了，顽固的妄想又上来了。你不要总是揪着那个知见，其实啊，佛法的知见啊，刚开始的时候会说学佛要知见正，你说你的知见不正，刚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是指的基本知见，你的基本知见也没有问题，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老是抱着这个知见不放。元音老人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佛教的教理啊，相当于什么？佛教的教理相当于什么呢？你看我是一个家庭妇女，元音老人说的就很契合我。元音老人说佛教的教理就像是啊、哦，我们要烧米饭，我们把米放进去，我们要放多少水呢？我们要放水，要一个半指头肚那么多的水配这个米，这样的话这个米就能够就是这个煮成饭啊。所以呢我们烧这么多米给它放这么多水，这个就是道理，我们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就把这个米煮成饭了。所以说道理啊就是很实在的东西，道理它是指导你行动的，就这么简单，你不要把道理弄得很复杂，紧紧的揪着那个道理那就不对了。也就是这么说吧，佛法的究竟意义上讲这个道理的话，没有任何道理， 佛法的正知见不存在知见，佛法无知见，这就是佛法的知见。你别立东西了，你立个啥呀？你越立个东西越成为障碍，知道吧？你抱着一个顽固的道理，而且到行动上打成两截，行动上烦恼很重，你扔开它，你扔开它，当你啥都不知道还好。你那个道理一定要是能够解决你的疑惑跟烦恼的，如果解决不了你就扔开它，你就扔开它。你越抱个道理越跟佛教的理论相背而驰，佛教这里是不立东西的，他这些 正确的道理是为了破除我们错误的知见，我们错误的知见不存在了，正确的道理也要扔开它。感觉很多书都看不懂，好多不认识更不懂，没有打坐吧，可以可以，你只管打坐。有的人是这样的，包括看元音老人的书他也看不懂，他坐着坐着他就看明白了，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可以可以，只管打坐。打坐的过程中有空还是看看，还是元音老人说的很通俗的，包括老人后来年纪大了，有一些人都是他就是就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那个老头啊大妈呀，跟他聊，他聊的都可通俗了。也就是这么说吧，元音老师到民间性的时候说了五条，有的时候说了，后来元音老师哎呀就是想开了，想开了也是民心见性，所以说有的时候说的很通俗。还有没有问题了？
好，我说一下郭老师。我就是你学这个打坐以后，你就是什么佛教书都不要学了，像我现在一直在看法华经，早上也有时间就基本上每天诵一品法华经，还有时候又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那我学了为就是不看佛经了？不是的，佛经还可以看，但是我跟你这么说吧，你看哪个佛经里头都有这样四个词儿，四个字儿叫受持读诵。你不能光读诵经，你读诵经就是学佛了吗？远远不是，你必须要理解佛经的道理，接受佛经的道理，并且按照佛经的道理去做，这就叫做受持。没有受持两点，你永远达不到一个真正的佛子。我们心中心法就是让你接受这个道理，并且按照这个道理去实行的。你没有这一条，你永远就只是在外面转悠。也就是你要把这些道理变成你自己的。你不应该只看经，看经的时候那个道理是你的，把经一扔开那个道理不是你的了。通过修行就是把经上的道理变成你自己的。你一看啊，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我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的才不对。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样才行，这样才是一个佛子。所以说看经很好，但是按照经上说的去实修，认认真真的去实践这个道理，把这个经上的变成一个真正的你自己的东西，这才行，这才行。所以说我认为你现在好好的打坐正看经，是真正的读经，是真正的看经。另外一个，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你修行了一阵子你还可以继续看经的，你修行了一段时间，看看经，看了经再修行，看看我跟佛经上的符合不符合，这都是可以的呀，并没有说一定不看，只是说刚开始百座内尽量不看。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经都是错误的理解了经典，就是说我们对经有一种扭曲的理解，我们还抱着不放，所以这个时候你妄想执着减轻了，你再看经又不一样啊。所以说跟看经不矛盾，我认为我们是最好的看经。
好的，好嘞。感恩老师。
心中心法它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经典的依据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它这个经是分两卷的，上卷和下卷，上卷主要讲的心中心法的六蕴宇宙，下卷就是围绕着大随求讲的多。下卷就是围绕着大随求讲的多，但是佛心经的这个名字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也就是这么说吧，我是这么理解的，你修了心中心就等同于你修这个大随求，这两个是相通的，这两个是相通的，它有一个秘密的相通作用。在大随求的下卷里头说的很多起用，那些起用很神妙，但是它都要修了心中心迁座，你明心见性了以后再说这些事儿。所以说他就是修心中心和修大随求，表面他的咒语跟手印不一样，但是他实质本质是相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密法上他一定有本尊的角度来说，那也可以说大随求是我们的本尊，但是从修行意义上应该这么说，本来面目尊贵第一，这是我们的本尊，这就是说大随求吧。心中心法跟大随求是一个法，具体的修法上有不同，你要先修完迁座，修完了迁座话修这个大随求，它两个是相通的。 佛经是见地，实修是实，实修就是履行这个见地，履行这个道理，把这个道理真正的履行了，在事上你也能透得过，遇到什么事了，这个见地根本就不动摇。你没有做过观完心中心法，如果一次做不了两个小时怎么死坐，没有人逼你起来你就不起来，你就这死坐，手印死活不散，咒语死活不停，就这样就行了，咋坐不下来呢？就这样硬坐死坐就没事儿，咋就坐不了两个小时的呢？每个人都能坐，只要你无止境，就这样坐能咋的。好好你说。
郭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开始起修心中心法，我之前有听了一些也是大乘的一些佛法，它是讲次第的嘛，然后我现在还有一点点疑惑的，就是我修了心中心法，特别您刚刚说的修前面100座之前，还是不要去听别的法，因为那些法呢它也是比较好的，也是正法，但是它是讲次第修的嘛。然后我现在呢就是有的时候周末就会去听一天，然后跟那边的师父缘分也比较好，我就在想我其实还是很想修心中心法，但是我怎么做呢？
心中心法说的这些啊没有那么严格，他说的是百座之内让你老老实实的持着咒语结着手印老老实实的去修，把百座做完，你就体会这个咒语跟手印带给你的这个转变，到时候你再看佛经它不一样，它是怕你总是看佛经一意孤行的去误解佛经不好，所以他说这个百座内不要看书，并不是那么绝对。其实以前不光是心中心法，禅宗也说了佛之一字我不喜闻，你在修禅宗实修的过程中他也有的时候要求不看书的，我们没有要求的那么死，也就是你要是特别闲了，那你佛经总比不看要好啊。所以说没有那么死，他只是为了在这一段时间让你就是怕你误会，你过了百座你该看还是看，我们过了百座有一本书叫正体启用百则，那是就是过了百座要看的呢，并没有说让一直不看呢，百座也就是3个月，而且你在这个时间也可以看啊。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是特别特别闲了，你要是看个电影，那你还不如看看书呢，看看开示呢，所以不是那么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修别的法门什么的这种情况啊，很有可能是什么呀，我们没有关系，就怕他不一定怎么认为心中心法，有可能他反对你修道士。喂，你说。好的，知道了，我看一下，稍等一下，我们要再签一下到。所以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听说你修心中心，他不一定赞成啊，你可注意点，这个东西你要弄好。
是的，就是是会存在这个障碍，对修心中心法来讲，因为他两个是反的方向，一个是顺的来，一个是先明心悟后再起修嘛，它其实是相反的，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实际上矛盾的话，你说的道理上的矛盾不一定矛盾，主要是我们这个法因为虚实传法有争议，实际上道理上来说并不矛盾。你就说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它也有条件的，你得老老实实的修啊，你还是尽量的不要去贪嗔痴慢疑啊，也是有这些的呀。比如说是你说没有基础，那我们百座也要做啊，百座就是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简单来说就是你想惯坏事也干不出来了，你修完了百座就是这样的，你有了自己的意志力，有了自己的力量啊，那个时候那这个也是基础啊，百座以后一天二印六天四印就这样一直修下去，这里头暗含着次第的，是并不是说的这里头就直接的就是不含次第了，不是的。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次第都要明心见性，你不管把明心见性看得高还是低，如果佛法不是明心见性那就没有意义了，佛法就是说的是解脱道，明心见性就是解脱，你无论如何你要解脱，不能说自己不配解脱，这样不好。无论你是最终的目标还是最开始的目标，都是就是要说到实相无相，这里要说到就是连佛法也不可以留，佛法也是梦幻泡影，世间法是梦幻泡影，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让你从梦里头醒过来都是要说到这儿，不说到这儿 不大算是佛法，无论如何要理解到这儿，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个东西看你自己了。我们现在这个法主要就是外面的争议在于我们是居士传法，所以说你到出家那儿他不一定，别的法门你去那儿我们无所谓，你去修别的法门你同时修，我们说的不多，别的法门不一定愿意让你这样的，你自己考虑，你自己考虑，这个事儿我们不勉强。你要说碰到障碍，我们每个人都碰到有障碍，有的人是师兄们的障碍，有的人是在家的障碍，你学过佛大家都觉得你很奇怪，你修过什么法门大家你更奇怪，你现在离开了这个法门去修别的法门又一堆人骂你，这都要看你自己了，这叫学人自有学人眼，你自己去看。我建议你要是实在是没有把握，你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你先修六字大明咒每天至少一个小时，你先这样坚持一个月，每天一个小时，就像是健步走一样，人家那锻炼身体的每天还能花一个小时锻炼呢，咱每天修一个小时六字大明咒，先修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自己看到时候再决定。我认为你可以这样。你要说障碍，这些都不是障碍，都不是障碍，我要修我就修，我认定了它我就要修，认定之前你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多看看祖师的开示。没认定是什么过错啊，可以理解。
好的。
明心见性不应该建立在任何人的嘴巴上，不需要别人认可他，到时候你自己自有自己的定盘心，应该是这样。如果在正法时代，一个明心见性的法会得到很多佛弟子的承认，在末法时代就未必了。末法时代就这么说吧，末法时代特别特别正宗的佛法不一定会被承认，这就是末法时代。但是不代表着解脱道没有，解脱道还有，解脱道不是主流，不光是说的不是解脱道只在心中心这，就是解脱道不是主流，出家人里头的那个主流它也不是出家人的方丈，在佛法这里头也未必就掌握在你认为的主流的手里，这就是末法时代的特征啊，没办法。但是虽然是末法时代，还是有一波人要求解脱，心中心法就是为了这波人应运而生的，他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的地位，不管你的生活方式，只要想解脱修这个法都可以得解脱，它跟任何的相都没有关系。
好的，师父，好的，老师，我知道了。
没事没事，
我明白。
师兄弟，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啊，我们再等一等，再等十分钟，好吧？再等五分钟，看看还有问题。灌顶很重要，你们别急，别急。我们虽然是遥观，但是也等同于当面观。还有什么你尽管问，没事。群里头一些问题我顾不上，你们自己那义工看着答吧。要是别的法能得解脱，要是我也不会来修心中心了。我当时看的就是圆印老人说法，确实说得透彻，比别的法门说得透彻。我看他的容易，就是解开心里的那些疑惑，解开心里的结节。所以我思量来思量去，我还是决定修心中心。我当时修心中心的时候，心中心法的争议也是非常大的。是佛力，当然了，当然是佛力加持啊，当然了，咒语跟手印那都是佛力的加持啊。当然了，我们就是靠这个佛力的加持，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佛力的加持也没离开你自己，也没离开你自己，只是说从修法上来说的话，比较起来，相比较于其他法门，它有这样的特点。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佛力加持我们不是让我们干别的呀，这个佛力加持我们是让我们正果，让我们正果，让我们求解得解脱的，得大自在的，所以它是无相力，就是我们是解脱的，凭佛力加持让我们解脱的更，就是更容易解脱，更快一些解脱。看过二组的乙亥讲演录，里面有很多大日经的内容。大日经可以说是密法的这个经典呀，心中心法也属于密法呀，所以说心中心法跟大日经算是有关系吧。心中心法不光和大日经有关系啊，心中心法跟佛经都有关系。心中心法就是佛教的一个法门，它跟任何的经都有关系。祖师讲了大日经啊，也讲了金刚经啊、圆觉经啊、楞严经啊、心经啊，六祖坛经，这些我们祖师都有讲过，还有什么楞严经都有讲过，都有讲过。大日经是密宗的根本经典，心中心法属于密宗，当然跟大日经有关系啊。它跟了义的经典也有关系，主要是了义的经典啊。你这个手机在听直播，义乌的陈新凯，佛像也在这个手机上，一会儿灌顶，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 灌顶主要是制成，主要是成，还有什么没有？你怕你做不下来，有一个微信群里问的，你做不下来，做不下来你就死熬着做，做不下来就是只能做起不来，就这么说吧，屁股粘上去了，你别瞎做就行了，你有啥做不来，你要去做啥，你要去，你要起来去干啥？